老法师，我们非常感恩您呢，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面呢，继续向您老啊请益。我们在第一集啊，提到人类必须要面对的空前的这些劫难啊，包括像啊这个2012，很多科学家都预言的。那么我们知道，在灾难当中啊，有两种原因啊，一种原因呢是一切法由心想生啊，大家感召来的啊，山河大地沉沦。那么还有一种原因，我们听到您老在经教里面也多次讲到啊，就是冤亲债主被杀害的这些众生，比如说天空当中很多啊，也不像雾啊，也不像是污染物啊，阴霾黑沉沉的啊，您老就讲那是冤气被杀死众生啊，很多都要报复。那报复的一种方法呢，就是扰乱这些人呢他们的这个思想，
对，
让他们下错误的决定，
对，
办错事，办傻事，
对，
办恶事，真的是这样，
真的。
他怎么能够控制得了这个人？
不，他是思想，就是让你迷惑，让你头脑不清楚。啊，这是真的。
我们听说有的那个女孩子呀，
嗯，
很年轻，堕胎很多呀。哎，有的那个人他有神通，
嗯，
啊，有这个功能，他能看到他身上有很多小小的灵鬼。
没错，没错。
啊，那些灵鬼，
嗯，
怨恨他要报复，
对，
给他的磁场就是影响他的，
不错，
判断大
错，不错。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呢，现在年轻人也好，
嗯，
上年岁的中年人也好，
嗯。
做糊涂事、做傻事、做恶事的太多了，
嗯嗯，对，
啊，导致灾难，
不错，
跟这个冤亲债主这个报复有关系，
有关系。佛经上都讲得很清楚，古圣先贤也都懂得这些道理，啊，《华严经》上佛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总的来讲呢，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它宇宙是一个整体，啊，确实是一体。迷了之后，不知道是一体，所以起分别，起执着。啊，这就坏了。起心动念还没有造业，只是迷，没造业。啊，分别执着造的这个业就重了。而且什么？它越迷越深，所以教学太重要了。今天为什么古时候没有出现今天这个状况？古人一直都是重视教学。啊，重视教育，
因为狗不叫性乃迁，
不错，哎，那现在这个两个世纪，我们从曾国藩读书笔记里面他写的很多，对于当时社会状况他就非常忧虑啊，非常悲痛，认为什么呢？世风日下，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啊，读书的人有啊，读得不错啊，但是还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还是有贪污，
说一套做
啊，对对对，我就完全没有照这个书本上去做，所以就很悲痛。他那个时候是慈禧太后执政。啊，慈禧太后确实把宫廷里面啊，这是这个清朝传家的这个家法他改掉了啊，这个法是康熙定立的，宫廷里面经常不断的请儒释道的一些专家学者到宫廷里讲学， 啊，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天天听课，不但听课，康熙还要复讲啊，
复讲，
这也是啊，复讲还请大家这个指教啊，他真学啊。真干的，
他就是个老师
啊！对对，他不是说是我是个帝王的时候是，不是的，不是做形式的，他真干的。所以这个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盛世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啊，真是啊。那么这个制度建立之后，清朝一直到咸丰都还遵守。咸丰死了之后，慈禧太后再不邀请。给一些专家学者的宫廷讲学啊，这个制度废止。以前这些帝王遇到问题都向这专家学者请教啊，
是
啊，慈禧太后不找专家，找鬼神，他开始服软。
服软？
对呀、啊，他找鬼神，所以张家大师讲啊，清朝亡国，亡国在服软。
就是国家有什么事情
啊？对，
找两个人，
对对，下去复软，
然后在那上面写字，
啊、不错不错，他搞这个，
哎，那个鬼灵鬼说什么，他就照办，
对，不错不错，
听鬼神的，
对，听鬼神，
鬼神也是六道当中，
也是六道的，其实
都是
那一些说什么菩萨在来生的，全是假的，
这个灵鬼也骗人，
骗人呐，不是真的，
那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哪一个？
就灵鬼呀、
啊，灵鬼啊。哎，他跟你开开玩笑啊！哎，也有的时候你跟他有冤仇，他害你啊！
哎呀，那要是这个领导人要是被冤鬼害了，那
那
是一国人就
不有对不错，那就麻烦大了。哎，所以他搞这个东西。
哦，
哎，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他清朝亡国亡得真啊，所以他提醒我们啊，鬼神有。他传递的信息要非常谨慎去观察啊，是真的还是假的，要有智慧去判断，不能照他叫你怎么做你们，那你就吃亏了。
现在这个附体的也很多呀，国内国外很多呀，
很多
都是这个原则、
啊、对，不错啊，我常常遇到啊，他叫我们干什么事，这个不能上当啊，我们要依照佛法，依照佛陀圣贤人教诲该怎么去做就怎么去做啊！信息传来，我们可以做参考。
他这个信息就像一个普通人跟我们说话，
啊、对，
没
错，没错，没什么差别。
哦，不要把他抬得太高。
对对对 对, 对，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还是依法不依
啊，依法不依人，你这个才正确啊！所以是夫子敬鬼神而远之，远是什么呢？不受他的控制。
哦，
是这个意思。
哦，
啊，他也是众生嘛，我们对人要恭敬，对他也要恭敬。
空间层维次不一样，
啊，对，不是不一样，哎，对，不错啊。这个态度、心态是要恭敬。哎，所以满清就疏忽了，清朝末年疏忽了，到民国，民国一直都是在战乱。啊，清亡了之后，军阀割据。啊，国民党才一统一，日本人又侵略来了，在八年抗战根本就没有休息过啊！啊，八年抗战我们中国最大的损失是把家打掉了，抗战之前还有家，大家庭，这个家族大家庭几代同堂的住一个村子，那一个村子王家就他一家人，
周姓王，
对，那一家是李家啊，一家有几百口人，所以中国讲齐家就能治国，那治那个家跟治国没两样啊！
哦，像《红楼梦》里边，
啊、对对是啊，对是啊，哎、啊，所以中国讲的家是大家族、大家庭，不是像现在没有家了，现在这个不承认了，中国
现在这个不叫家，
更不叫家了，所以家已经没有了。对，抗战时期我们最大的损失就家没有。之前还有啊，这家有祠堂啊，祭祀凝集全家人的那种亲信的 啊，所以中国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啊，将对中国这个过去啊列朝历代的贡献太大了。为什么家都把家人管好了吗？他有家规，有家道、家规、家学、家业，也是今年的事业。他都把家人都管好了，所以做官的人没事干了。
这个地区太平啊，
那太平呢？
是
家家都是好人嘛？
对，家庭和谐，
对家庭和谐，
社会就和谐，
对对，和就和谐嘛。所以从前这各行各业，所以人喜欢读书，读书就喜欢做官。为什么呢？这个行业你看，这个身份地位很高，待遇也不错，又没事干，
光宗越祖
啊！对对对，他事情少，没有案子办呢，一个月又有两三件案子就很多了。啊，那就是你治这个地方的时候有问题啊！你治理的好的时候，怎么会有案子办呢？哪有这种道理呢？
那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这些官员呢，
对，
他们对儒释道关系都很亲密
啊，对，亲密。哎、啊，所以他常常没有事情，所以你看四库里的集那么多的文章，都写做官的事，没事干，写文章，写诗词，啊。到这个山上去看看这些出家人，去访道啊，看看这些道长们啊，跟他们去聊聊天，天天这样消遣啊，哪像现在这么忙。
您知道现在官员有多忙？
我知道，我现在我晓得。
比如说在美国吧，据说是100多个人里边呢，就有一个是在监狱里的犯人。
对，
您说这个怎么管这国家？那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来啊，是现在有一些官员啊，包括国外的也有这样的官员提出来什么呢？怎么看待宗教？他们认为呢，宗教是这个毒害人民的鸦片啊，这个东西啊是一定要打倒啊，要跟他做长期斗争的。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全国也好，全世界也好，各种宗教的信徒人数很多，那怎么办呢？这个打倒显然不是个办法，斗争也不可以。哎，那么我们记得您老人家在新加坡团结9大宗教，哎，您老爷讲在联合国那么多宗教在台上祈祷，哎，就是第一个就是官员们啊，世界各地的政府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宗教？宗教徒，
对
啊。第二个，这些宗教之间呢，哎，是个什么关系？在全世界，您老人家好像是第一人，能把他们和谐起来啊。
这是个缘分。这个宗教两个字太神圣了，
太神圣了。
这两个字就能看出我们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啊，他给他用这个名字宗，什么意思啊？你什么叫祖宗？家的祠堂叫宗祠啊，这个帝王叫宗庙，宗意思很多，有三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主要的，
主要的。
第二个是重要的，
重要的。
第三个是尊崇的，
尊崇的。
哎，对，这个尊重啊，崇高啊，这有三个意思。教是教育，
教育、
教学、
教
化、
教化，
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过去这宗教谁管呢？皇上管。
那、
你看在历代这个帝王，
那地位太高了，
是高是高了。所以只有宗庙这宗教这个场合，它的建筑可以建跟皇宫一样的。
是，现在还能看得到。
那这他这个就是待遇啊。
对，
哎，其他的是绝对不许可的。啊，为什么？皇帝尊求这些宗教的长者为老师。
皇帝的老师，
这是皇帝的老师嘛？这个是过失嘛？
是
啊，所以自己是学生，我老师的地方当然是 中国讲孝亲尊师。
哦，跟父亲是一个待遇。
对，是一个待遇吗？所以他的宫殿的时候可以跟皇宫完全一样。啊，这样尊重啊。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就变成两个教育系统。
两个教育系统。
对，一个是儒家的教育。
是。
啊，儒家教育汉武帝。董仲舒建议的。啊，汉武帝做了皇帝。啊，知道教育重要。那时候诸子百家到底用哪一家了？
是。
啊，董仲舒推荐孔孟。原本孔孟跟大家地位是一样的。这一下选出来，哦，地位马上就太高了。董仲舒啊，汉武帝就接受了。啊，用孔孟学书，教一般老百姓，普及教育。啊，国家培养人才也用儒来考试。佛教传到中国来，这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国家正式派特使到外国去勤行回来，这回来是过世啊。啊，所以他的办事机关成为寺，
寺庙的寺
啊，四个庙两桩事情。
是，
你到北京故宫，你就看里面九个寺
，
寺是属于皇帝办事机构一级单位，他是政府衙门呐、啊，他不跟这个寺鬼神不相干的、啊。他政府办事机构啊，啊，归皇帝管的这个机构正是是什么永久设立的，不能废除的。
哦，
你宰相底下是部是什么，那个可以随时废除，随时改变的，是不能改变。
这个庙是民间的这些鬼神的、
哦，庙是供鬼神的，
哎，
都是祭祖宗的，主要是祭祖宗啊，所以皇上
是皇庙，
民间叫宗祠，
先祖。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分得很清楚啊。所以祭鬼神的是庙啊，佛是寺啊，寺是教育机构啊。
就像现在的这个教育部啊，
啊对，
这个卫生部啊，就跟
他
一模一样，
啊、没错。所以中国就变成两个教育部啊，这个做这个寺嘛，就是佛陀教育，
是
哎，佛陀教育，冠宫。这是道教教育，
哦，
哎，道教教育，这个皇上直管，皇上直接管的，啊，只有儒这一支的时候是给宰相管，
冠和宫也是皇帝直接
管的，啊，对，这个直接管的，
哦，道家和佛家都是
皇
帝
直接
管，
啊、皇上
直接
管的、啊，所以他底下有些叫僧路司、道路司，
哦，
啊，那个就是。就像现在好像这个是宗教局一样的、
哦、
他们来管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列入行政系统啊。啊出家人难啊、
嗯
啊、那出家人要考试啊。
那不能随便
那不能随便的、啊、所以他有建立有度牒这个制度。
度牒、
啊、你要想出家你先去考这个度牒。度牒拿到了。度牒很不容易了，普通的水平要达到进士这个水平，
进士的水平，
对对，进士水平，
进士水平
还要考最高的，
可以当市长
啊，对，是啊，这要是这拿到最高，因为你是皇帝的老师啊，皇上要喊你做老师啊，那你没有学问怎么行啊？没有学问，没有德行，不可以的。
您是说过去每个出家人都是这个
啊？对，度牒是啊。你没有度牒，你出家犯法。
哦，那是违法，要抓起来的。
度牒是皇上发给你的，皇上要面试啊，啊，通过之后才发。
还要面试，
要面试，要面试
啊！
那这个考这个要面试，嗯，你是多严重？以前出家人的地位很高。啊，皇上尊敬， 地方官员对他都要行礼啊，真的是一个过失身份出现啊，老百姓怎么不相信？都认真学习啊，对社会贡献太大了啊！度牒这个制度是清朝顺治废除的，听说顺治出家了，他大概不废除，他没法子出家了，
自己
为了私人这一点点这个立业的时候，把这个制度废除了。废除之后，在当时还可以啊，当时水平还是那么高，往后就不行了。一代不如一代了啊！到现在是没有念过书的人也可以出家，所以佛教这个师资方面连其他宗教都比不上了。
哦，是这么造成？
这么造成的？
度牒废除
啊？对，所以说就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出家了。
整个让这一支啊，这个教育的这个机构，
啊、对，不错
啊，一下就、
这个素质就下降了，
堕落下来，
哎，就堕落下来了。
那么问题就是大家就很好奇啊，因为大家对历史不了解。
对，不错。
2000多年来、
嗯、
中国历朝历代这个君王啊、
嗯、
啊，那在史书上在历史上公认的、嗯、那都是英明伟大的那些人啊，
虔诚的宗教徒。
他们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这些出家人？
那你要想到这个宗教里的经典它教的是什么，你就晓得，他叫伦理
啊，
叫道德，叫因果
啊，
叫哲学，叫科学，
都包括在一起。
哎，这些科目都达到登峰造极
啊，
究竟圆满。历代帝王里头，对佛教佛道下功夫最深的是雍正。
雍正
啊、嗯，雍正是真下了功夫，在没做皇帝之前，啊，他真学，啊，所以他那个修学的功夫的时候，绝不亚于当时的一些高僧大德。
儒释道他是
啊，对他都修，
精通，用您老讲
啊，精通，啊，所以我们懂得宗教的时候，你真正了解它内容。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好，他真正能够救世啊！
我们听说雍正帝还经常给他的大臣呢讲佛经
啊，对，
据说啊，在他的这个座下啊，
嗯，
开悟的大臣就不
少，有不错，
真有这样的事情，
真有，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盛世，
嗯。
啊，一个是汉朝文景，
对，
唐朝贞观，
对，
第三个就是康雍乾那个，
没错，而且这个盛世时间最长，
康雍乾，
对，沉寂最殊胜，超过前面两代，
《四库全书》啊，这些都是从那个朝代，
对，不错，
定
下，《四库全书》里面有过去在宫廷里面这一些儒释道讲经的一些记录，
啊，
就是讲稿。我们现在这些讲稿
是
都收在四库里头，
精品。
对，一看到那些这些人在宫廷当时讲些什么，他有记录啊。
哦，有这个史料。
啊、对对，这个四库的课文是啊，他讲些什么？
那您老常看四库啊？您
我不常看四库，有时候翻的时候想想他到底讲些什么。
就是，
那时候我就把这一部分找出来看。
您老看过之后，能不能对大众讲讲这个？盛世的皇帝
啊，对，
他治国
对
能够达到这种盛世啊这么好的水准、
嗯、
境界，
他那个是
他讲的什么课本学的
书，真读书啊，
嗯，
那个不是假的，不是做面子的，他是真干的啊，尤其是这个康熙期雍正带头，乾隆前一半到中年以后。他就消极了，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样认真发奋了，啊，所以衰是乾隆晚年慢慢就衰了，
是，
啊，他一不积极了，底下儿子就更放松了，那嘉庆就比不上前面了。
您知道啊，这个这他们是爱新觉罗氏
啊，对，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也好，中华民族这个中原的汉族也好，几千年来
对
宗教都是这个态度，
对，都是这个态度啊。所以你要古人他有个好处，你东西的时候我先看看你，那正好，那怎么会排斥呢？啊，他真有东西啊！啊，孙元汤恩比说的时候，佛教的文化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你拿佛经来解释，如今就把它提升了。啊，你说大学里头，啊，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用华严经来解释。啊，明德就是自信，再加个名声。你已经迷了，所以要恢复，要明明德。所以那上面那个名字是动词，下面是名词，明德就是
明德自信。
哎，明是智慧，他用这两个字来讲了，啊，这是体，就是自信本体。这时候里面讲本体，啊，像现象是什么？现象是清明，
做
样子，做出的样子是清明。啊，亲民作用呢，止于至善，这还得了啊？这是一桩事情啊，一个体，
体相用，
体相用啊。
哦，
那你这样一解释，它就跟华严经一样了。
这个亲民就是慈悲的样子，
对，慈悲是爱心啊，
爱心。
哎，对呀，爱心变化界啊，是善意满人间呢、啊。你这个意思多好，多圆满呐、啊！这就是佛的境界了啊！这个怎么做？下面有八目，
八目，
对呀、啊，要从哪里做起啊？从格物做起，
格物，
哎，格是格除，物是物欲，欲望，你必须把欲望放下，你的烦恼障就没有了。否则有烦恼就有障碍，障碍你的明德。你烦恼放下的时候，这障碍没有了，但是还有个所知障，所以它底下有智知，智知是破所知障，各物是破烦恼障，这不跟佛法一样了吗？这二障破掉了，你成佛了。所以，
那
诚意就出来，诚意说诚是菩提心啊。
哦，
诚意是菩提心的体，正心是菩提心的作用。你用佛法来解释，它就是，那就是佛的境界嘛。
格物是破掉这个，
破烦恼障。
烦恼，
对，欲望是烦恼啊。
智知
啊，智知是破所
知
障，
放一下。
对，二障这一破掉的时候，人就成佛了，就明心见性了，
然后发菩提心。
那对是啊。
诚意，
对呀、啊，
正心，
对呀、啊，诚意正心啊！你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什么？那是用，对于社会真正起的作用。你看，这是用佛法来解释。所以从前这些帝王他知道啊，他里头没有隔阂，没有矛盾
啊。
啊，三教一就是三，三就是一。你看我们看的这个。大陆上是哪一个寺啊？有一个碑啊，那个碑是唐肃宗年代的三教九流混元土，
少林寺。
哦，少林寺，对，少林寺啊，那块碑，你看，那是唐明皇的儿子立的，1300年前啊，那就是说三教九流是一家。
看起来是一个人。
对，我们今天讲这个世界宗教是一家，1300年前中国老祖宗已经说一家了。
那三个就是代表，
三个代表儒释道啊。
全世界的其实就是
这就是一家，
就是
一家什么？
就像我们刚才道理，对，
不说就是一家了，
是吧？
哎，所以你就晓得宗教教育多重要。主要的教育，主要教育丢掉了， 重要的教学丢掉了，这社会能不乱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如果这些教育都不要了，社会能够治好，那是什么世界？极乐世界。
那能不能说这三种教育啊，都是恢复人性的教育？
没错，是这样的。
那这个每一杯水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
那它往一起倒，它就是一杯水，
对，
就天然的就融合，
啊、不错，不错。
所有的这些灾难对立，
不错，
离婚率什么，
没有了，没有了。你说我们汤池在那办了几个月，有一对夫妻这个想离婚，到那里听了几堂课，我就不离婚了。邻居吵架。啊，告到镇公所，镇公所说：“你们学了传统文化，还好意思来告状？”两个人我就回去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啊，他怎么会没作用呢？
您知道现在老百姓呢，打官司、离婚也好，那个成本呢，那个费用很高啊，而且有的时候会出人命啊。这个现在确实很多人苦不堪言，
对，
找不到方法，用钱不行，用警察，比如说我们论坛上有这样的汇报老师，这个儿子拿着菜刀，这个砍自己的妈妈，是吧？跟自己的父亲呢打得头破血流，这么一家人，40出头，最后怎么样？要拧煤气罐的，全家自杀，那结婚3年就离婚了。最后是这个被迫在一起过，就到这种情况，最后给110打电话，给警察打电话，警察来了之后说，我们来了很多次都没办法，你们到法院呢起诉，说跟儿子脱离父子关系，最后他说这不是解决的方法，一点办法没有。听了您老的光盘，听了这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光盘啊，蔡老师的这些光盘，幸福人生讲座，现在就好了啊！听了2个月就领了结婚证，让观众看到新领的结婚证，是吧？那么现在的这个问题啊，就出来了。那么有的人说，我这不听了好几场，我怎么也没什么感觉呢？那您说这个问题是？
这个问题我听讲过了，他没有沉浸性，他有怀疑，
有怀疑
啊，这是障碍。印祖那个话讲的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要学习沉浸，一分沉浸一分离，10分沉浸10分离。一个老师教一群学生，哪个学生学到了，哪个学生没学到，老师清清楚楚，就从沉浸上看。
那这个学生给老师磕头
啊？也不一定。
我说我是学生给老师磕头啊，他受益了，学生自己受益了，
对，
老师无所谓，
老师无所谓，而且他这个时候。他这个什么恭敬的心呢，他的心量打开了，他完全能接受。那个不恭敬，他这个心门是关闭的，他进不去。
那给这些佛菩萨像磕头，包括给其他，
不，这个磕头是形象，是形式，形式不重要，实质，
实质
啊，实质是依教奉行。这是实质，老师教导你的，你听懂了，你做到了，这就得力了，这才叫对老师的诚意啊！因为老师对你没有别的希望，就是希望你成就。你真有成就，他真高兴啊！天天给他磕头，没成就，老师并不欢喜啊！这个重要。
就是依教奉行
啊，依教奉行。所以你看，每一部经幕后一句话，信受奉行，这就是沉浸啊，真相信啊，真的接受了，明白就接受了，照做啊，你变成生活，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那多快乐啊！那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你学不能习，习就是做到，那没学到东西啊！一定要做到。 啊，所以曾国藩当年感慨的那些人读圣贤书做小人事，
哎，
啊，那是什么呢？他虽然学得多，没入进去啊。
就是您老所讲伪君
子。啊，对，不错啊。啊，他不是真的相信啊，他用那一套去考取功名。
哦。
啊，得到利禄啊，他这目标就错了。中国古人读书志在圣贤呢，不在这些东西啊。哎，这个是这个为国家这个选举上去学任职的，那是附带的，那不是正事，正的是圣贤的，读书志在圣贤的啊，那个世界我们佛法讲随缘啊，有缘应当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没有这个缘就没有必要。
那么刚才您老讲到几千年来这个历朝历代的君王对待宗教的态度，
对，
那宗教不可避免的都会谈到鬼神，
对，
鬼神，所以很多人现在一提到这个问题啊，他就会排斥整个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教育，
这个不要紧，没有关系，他会相信，因为他死了就变成鬼神，他就会附体，这真的啊，你想想看这个事情。最近我们看到一本书，就是罗马凯撒军团啊侵略中国啊，侵略中国这桩事情，
汉朝的
啊，距离我们现在2100年啊，这个军团到中国来很辛苦啊，沿途水土不服就死了不少人啊，士气就没有了。到达中他是完全走路啊，骑兵1/3，步兵1/3，但是骑兵要照顾步兵
啊，
而且骑马的时候呢好像是2天轮流啊，这样子从罗马走到中国啊，
哎，那个时候
很辛苦啊，
凯撒大帝是吧，
哎，凯撒大帝啊，
他们来中国是要
那就侵略中国的，
占领中国，
对，是占领中国的。哎，因为罗马那个时候在欧洲是，那是这个就这个武力是最强盛的了啊，所以他们也非常傲慢，根本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个子比他矮很多啊，啊，谁都没有放在眼里，没想到中国人有智慧呀，有谋略啊，布阵呢，这一布阵的时候，他走进去里面就迷了，所以头一仗打的时候，还差不多，勉强。第二次义和大战的时候就死了9000多人了，这一下他的信心完全失掉了，进退不得，还是往中国走，走到甘肃只剩了6000人，你看10万人只剩6000啊，在打过几次仗的时候他们后头没有补充的啊，到最后大概只有1000多人，汉朝想招安他们叫他们投降，那他们也很有骨气，没投降，集体自杀了。
哦，集体自杀，
就自杀了。哎，所以汉朝那个时候还给他一个地盘，给他建一个县啊，一个县市叫历迁县。
历迁
、哎，这个县呢，当时没有人，他人都死完了嘛，所以以后还这个地方叫历迁村。现在还有，
现在
叫村庄，
对，
那个村庄在那边，人都死在那边。你看灵魂，这批是鬼兵呢，是阴间那些鬼兵啊
啊！
这个元帅还带着这些就这个军团的时候，现在还这么活跃，还要附体，把这个故事详细讲清楚，没死啊。他真有啊，他不是没有啊。写这本书的人是永昌县统战部的一个科长，共产党员无神论的。他听到这个怪事情，他不相信，到那里去访问，做过6次访问，他觉得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那我在香港看了这本书啊，刚刚好我们去年六月不是去访问梵蒂冈吗，啊，我就带了十几本带到罗马去了啊，教廷送了几本，在罗马这十几本都送到那边，告诉大家，他们都以为，他们历史上记载，凯撒是被人暗杀的，啊，暗杀的地方我都去参观过，其实是没错，是一种事情，凯撒没死，他的替身，但是旁边
哦
卫护的人员穿了他的衣服，啊，被人家乱刀砍死了。啊，以为就死了，就没有追究了，他就趁这个乱，这个逃出来了，也逃到中国。
凯撒，
他带了王后，还带了这个一个女儿，大概有几十个人，逃到中国的永昌，在那里住了11年才死去。啊，这个故事很。没有人知道的呀，
附体都讲出来了，
这附体通通讲出来呀。他们来求超度，这些灵鬼来找过我，三王凯撒都来找过我，感恩呐，
找到您老人家，
这就求我超度了。
当时您老在，
我在香港啊，
从甘肃啊，
对，他们到香港来的时候，就附体的这个人来了
啊，
哎，跟我谈了不少啊。
这个千里之外啊！
啊，对对对，是啊。那么这个，所以偷的信息灾难很多，很严重啊。所以让我们三十心念，我们本来想做49天的，
哦，
49天不行。
是
他为什么？他说灾难太重，时间太长，而多久？这至少3年。
至少3年。
3年，他那怎么办呢？他说希望。至少要做100个期，100个期就是700天，
700天对
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庐江跟慈济禅师老和尚商量，老和尚也非常欢喜，好，我们就做700天，700天37年，所以在庐江开始，以后就是山东，现在好多地方都做700天，这样的才有效果。
是他们传递来的，
啊，对他们传递的信息要求的。
我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看到那个牌位上啊，
嗯，
是附体的人写的那个名字
啊，对
啊，那个肯定不是假装
的，啊，不是假装的
啊，都是那个古罗马
啊，对，古罗马字。
我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齐素平居士到甘肃去
啊，对，
好像有一个老妈妈和他的女儿
啊，对，
对着摄像镜头啊，就张嘴就这么说
啊，对对对，不错。
那个他自己编也编不出来，
编不出来，
那我们能看出来，
编不出来，
好像是，
而且他不附体的时候啊，他一句都说不出来。
一附体的时候什么
都可以，啊？对对对对对，不错。
那个话我们都听不懂。
不错，是的。
古罗马文。
啊，对啊，他们找的来鉴定啊，找的中国是外文大学是不是？
哦，是吧？
哎，对，找的这个教两三个教授
啊，
哎，来看是真的，不是假的。
农村的两个妇女
啊，对，是啊，他们没念过书，
讲古罗马，
对对，关于这个啊，这故事怎么编得出来嘛？编不出来的呀，啊，自始至终。
我们听到这个史料啊，
嗯，对，
就想请教您老一个问题，嗯，他们这些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的这些战士啊，
嗯，
这些冤魂，
嗯，
啊，到这个地方来了。
嗯，
有没有感到后悔？
有，
怎么干这种傻事？跑到这儿来占领，
那是没有法子，他是凯撒的命令啊，不能
凯撒大，
不能抗命啊。
那个凯撒大帝估计也是一念妄心
啊，对，不错，
一念
妄心，对，不错，
想要中国，
对，不错，想要中占领中国。哎，这个里面，他们在非常艰难困苦之下，哎，遇到一个菩萨。
遇到个菩萨，
啊，
就这些鬼魂呢，
啊，对对，叫利宾菩萨，
利宾菩萨，
啊，可能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
是，
哎，来帮助救济他们，啊，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告诉这些鬼灵鬼， 他说中国不是你们的地方，你来干什么？
啊，菩萨跟他们讲。
对，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感觉非常深。那什么呢？战争的手段，占领的还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没有，你还得不到。
你再强大，
不行
都不行。
哎，所以这个话用在日本人说，八年抗战，你想占领中国，中国不是你的地方，打了八年还在投降。你命里没有嘛？这是我们古人讲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你命里没有。
现在很多人不相信命运的
啊，
他要跟命运抗争，要战胜命运，
抗争不了，到最后都到地狱，都后悔莫及。
那今天很多人都像那个凯撒大帝一样啊。我要住更大的房子，
对，是啊，
我要更多的石油，
啊，没错，
我要更多的财富，
不错，
哎，我要更多的享受，哎，
没有办法，
死了之后来附体，
死了之后啊，对，到地狱的时候再来附体，再来找我超度。
这个过了两千多年之后，
两千一百年，你看看，所以他这本书很有因果教育的意义，
而且是真的，
这本书，哎，真的。要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在全世界流通啊，所以他写这个世界上目的，他就是找我啊，这些灵鬼就是找我啊，找我说我才能帮他忙啊，别人帮不上忙啊啊，所以找我，我在海外，钱也没办法寄到国内啊，所以寄到国内搞这桩事情，那搞迷信，那怎么能搞得成功呢？所以我就把这桩事介绍给齐素平，
啊，
齐素平就到那去考察，一看是真，就答应他们给他建一个纪念堂，啊，纪念堂建罗马式的，
哦，他们
已经动工了，
他们祖国的那个
啊，对，已经动工了，因为那时候正好我到罗马去访问天主教嘛，
啊。
哎，所以就看了罗马很多神殿的建筑，啊，照了很多照片给他们做参考。
您老有没有跟这些神父们讲一讲？
有，
你们古罗马有
啊？对对对对对，
有一批鬼魂，
对，我
们香港来找，
书都送给他了，送给他，但是都是中文的。我说你们找人翻译，啊，这些故事不难翻。
那么他们的祖国也有很多宗教徒啊？
有。
不能超度他们吗？天主教、
啊、
基督教、
啊、不行，他们现在不能出国，在中国边界的时候有护法神，他回不去。
太悲惨了，这
是啊，他回不去
啊！不但活着的时候啊，也没占领，没得逞，
啊、对，
死了之后啊，他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我操！
这个。鬼道是不是像很多的这些经典里所讲的？
对，
鬼神道它也有它的国境
啊，不错，
有它的官员，
有
它的城市
啊，有
一样的，
一样。
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
那个不同空间维次，但是跟鬼打交道并不难，你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定功，这个。维次就可以突破，最容易突破的就是鬼道，
人人都可以。
可以，我学佛的时候，还有两个好朋友都同年啊，我出家，他们都跟我出家啊。以后我在台中学这个学经教学讲经，我另外一个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啊。他去学密啊，跟这个曲文丽学密啊，他给我说，他说学讲经困难，而且效果不大，你怎么讲也不相信。他说我学密，我也有神通的话，一显神通人你相信吗？他就学密，学了一年，他非常认真，照密宗的仪轨去修。一年之后，他就来告诉我，他跟鬼是通。
哦，看到了。
对，他每天下午的时候五六点钟在街上就稀稀落落的就有鬼走，到九点十点的时候满街都是，
满街都是，
满街都是，这人鬼杂居啊。但是有时候你走的时候就 好像感觉到心里一惊的时候、
啊、
你跟他碰到了，两个对撞了，就会产生一种现象、啊、告诉我很多规律的情形。我笑他，我说你神通没学会、啊、鬼通就通了，可是我还是不相信你啊，这个我没看见呢。我说你，我还是不相信你的，你怎么办呢？他45岁死的。
哎呀，
我们三个人命运相同啊，都是过不了45岁这一关啊。这三个人，2月45岁那年，2月走了一个，5月走了一个，我7月得病，我就晓得这关
时间到了。
哎，所以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医生只能医病呢，不能医命呢，所以我就一切放下，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病就好了。以后遇到一个甘珠活佛，他告诉我，他说你是讲经的功德，命运延长了。
啊、哦，命运改变了，
改变了。哎，他说你本来我命里很穷啊，没有财富啊。啊，他说你将来的时候，这个福报很大，因为没有福报嘛。
对，
他说你都是这个讲经修来的，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第二年他就过世了，你看，那是一个很好的密宗上师，也是张家大师的弟子，他大我10几岁，大概大15、16岁。
那您老常常在经教里面讲了、啊，
嗯。
一切生命没有生死
啊，没有，
换个形式，
哎，不是换形式，所以你一点都不要恐怖，你也不要留恋啊，一切什么顺其自然，好好的休息，这个重要啊。如果你有任务，对，那是佛给我们任务，你要教化众生，你寿命自然延长，你所需要的自然圆满，你不用操一点心。我这张家老师教过你一生。佛菩萨给你安排的，你不要操一点心，我真听话了，这个多自在。佛菩萨安排，我自己不要去操心啊，所以就通通丢掉了，
就像、
啊、什么都不要。
就像您老所讲，这得是最勇敢的人
啊。对呀、啊，你要的时候他都来了，那不要的时候都没有了，你多自在。
您这60年，您老人家就这么过来的，
对对。啊，所以我感激老师啊，啊，我的老师照片都拍在这边了。
我们在这个演播室里都能看，
念念念不忘啊。
这些
那有这些老师的时候，我可能也到轨道去了，肯定的。怎么能够转得了境界？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当年那个罗马兵团的那些人，
嗯。
啊，他们得到过这种神圣的宗教的教育，
嗯、
不管是基督教、
对对对对
天主教还是佛教，
不错，
可能不会干这种大事。
没错，没错。
所以他们那么多啊，这个鬼魂来找您的，
对，
很后悔。
对，是的，是现在都学佛了，
学佛，
哎，学佛，而且还有少数已往生了。
哦，
对，也有到天道去的，也有到人道来的。
还有到人道
来，还有到人道来，嗯，就又得人生了，
又在六道轮
回。对对对对，嗯，他们这两个附体的两个妇女啊，也是他们的人，就投胎、
啊、投胎，
对，所以跟他
有
关系，有关系，
缘、
哦、他不能乱附身的。
那么说到这里，很多观众就感慨，
对，
如果没有宗教的教育。这些现象谁能解释得清楚？谁能知道自己死后的情况？
不错，不错。所以宗教是主要的教育啊。老祖宗安的这个名词有道理啊。他为什么用这个名词？
主要的教育，
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啊，遵从的
教
化，
化就是改变，
啊、就是啊。你说这个名词多神圣呢、啊？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叫人类失去宗教世界将会怎样，您的答案是
毁灭，
毁灭，
毁灭。这个有历史的证据，那个科学家跟我们做出的报告 5万年前，大西洋那个地方有块大陆，亚特兰蒂斯。啊，他们那个时候科学技术发达了，人相信科学，不相信宗教，不再相信上帝了，整个大地沉下去，沉到海底，那地方叫大西洋，以前是大西国。
后悔吗？
后悔啊，那来不及了。啊，美国以前有个预言家叫凯西，很有名，在美国非常有名。啊，他是一个好像做梦当中的时候说的这些话的时候，啊，他就讲亚特兰蒂斯说过，说亚特兰蒂斯将来会再浮上来。
嗯，跟科学家讲的一样。
啊，对，亚特兰蒂斯浮上来的时候，欧洲就沉下去。
欧洲
沉下去，美国也会沉下去。所以他们又害怕。真的，他们的潜水艇下去探险的底下确实有这个建筑，好像这个城市有这个遗迹在海底。一切法从心想生，看你怎么想啊。哎，所以对父母对师长要孝敬啊，对这个祖宗要尊崇啊，这个天道啊，神明有啊，佛家讲的最清楚，天有28层天啊，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天神啊，这些都是众生，众生都要尊敬嘛。
只不过人看不到吧？
人跟人尊这叫尊敬，人跟天地万物都要尊敬。
这就是人跟鬼神的关系。
对。
那现在没人教了，就乱了。
对。所以宗教，我们今天团结宗教，告诉每一个宗教要讲经，要教学，啊，就是恢复教育，啊，当然这种形式也不能废除，废除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法。仪式可以保留，重点放在教育，
就是祈祷的形式。
啊，对对，
啊，还可以保留，但是要突出这个教育。
哦，对对对，教育为主，
是本
以教育为主。啊，那么整个社会对教育的看宗教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啊，再不会说宗教对社会没有贡献。啊，因为你现在正好社会从幼稚园到研究所，教育里头缺乏伦理、道德、因果，我说我们来补缺，啊，补缺就你缺德了，补这个缺，我们来做补缺教育，这个意义就大了，啊，这个贡献也大了。
很多的这个政府啊，世界上很多，哎，他们的官员无神论，这怎么办？
我不要紧，没有关系，慢慢他就会懂得有神了。哎，他要真正宗教要好好的修行，他有实现的。很多人不相信，但是他看到的时候他挺相信。啊，你是看人往生的，瑞相那么稀有，自己晓得什么时候走，到时候真走了，那不是假的。香港河东居士，啊，这个居士是英国人封的，英王封的。抗战期间呢，这香港是个大财主啊，啊，全家是基督徒，母亲是佛教徒。可这个将军，何东是将军呢，对母亲很孝顺，所以还是在家里跟母亲设了个佛堂，让母亲念他的佛，啊，所以他们家也不错。母亲常说，宗教自由，信教自由。啊，互相尊重啊！母亲走的时候，给他儿子说，他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的时候呢，希望你念几声佛号送送我
啊，
作为我们母子一场。
哎呀，
啊，这是临终的时候，何东要答应了。往生是预知时至，坐在那里走的。他一看到这个样子， 全家都信佛教了。老太太高明啊，最后一招让你通通回头，你真看见嘛？
对，
哎，活动就是以后把他自己的房子捐献出来，就做佛教道场。现在的东林学院，东林觉院那个房子是他的，
不怕不相信
啊？对呀，
只要是看到
啊，不错，你看到的时候，
对，
你就相信了。
不相信的都可以来看，
对，会都会走的了。
对，我们一直在讨论，一直在向您老请教，哎，宗教的问题。那么，古人教给我们的，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怎么相处，这里有规律，违背这规律，人跟人就乱了。第二呢，就是人跟自然是什么关系，这个里边有规律，违背它啊，人跟自然也就乱了啊。那自然规律都会惩罚人类。
对，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跟鬼神的关系。人跟鬼神，儒家也谈到了，道家、佛家、世界其他宗教都谈到了。但是现在像您老所讲，200多年，大家啊丧失了这个宗教的教育，所以人跟鬼神的关系啊，第一个他不会相处，第二个他不承认了。所以说很多人听到您老在经教里所讲啊，那么鬼神尤其是这些冤亲债主啊，就要报复这个人类。
嗯，
这个事实啊，像您老所讲，像经教所讲啊，真实存在。那么现在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是一个现实的现象，它就在面前，你只要稍微冷静一点，你就能够觉察得到。特别是在今天的乱世啊，灾难频繁的时候，这种报复的语言成熟了。太平盛世，人有福报，国家有福报，这些想报复的这些灵鬼啊，他有护法神障碍他，不能报复，所以他就静静在等，等待机会，等待你们造作恶业，护法神离开了，他就来了。
他们那么有耐心吗？
有耐心，
一直在等吗？
有耐心。啊，你看看佛教里面的慈悲三昧水忏那个故事，是讲的悟达国师唐朝时候的，他那个冤亲债主等了他十世，你看看这么久，
十世，
那罗马这个军团的时候不止十世啊，2100年呐、啊，20多世啊，啊，他真有耐心呐、啊，所以你说这个怨恨他没有办法消除，他就是记住这个怨恨呢。就要报复你啊！所以人明白这个道理，不能跟人结怨啊！跟人结怨呢，实在讲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啊！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伦理这个教训，不仅是对于人的，你刚才讲了许许多多关系，通通包括在这里。
哦，伦理，
对，伦理就是讲关系嘛。
那佛法是讲，
佛法也讲关系啊，也讲伦理啊。你看敬业三福头一个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不就讲伦理吗？
人跟人的关系。
对呀、啊，
是
啊，从人跟人的关系到人跟一切万物的关系，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人跟天地鬼神关系，全部都包括在里面。
我们听到您老讲佛法，还讲到人跟自己的关系
啊，对，也是啊，这都是在伦理上的，人跟自己关系，这是伦理的根，伦理的基础啊。伦理里面讲求，实际上就两个字，一个真诚恭敬，
真诚恭敬、
啊、对，对自己要真诚恭敬，对人要真诚恭敬，对一切万物都要真诚恭敬。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通通用真诚恭敬，你就对了。啊，不诚不敬，啊，那就变质了。所有一切万法，它通通都产生不善的变化了。
就像您老所讲，真诚恭敬啊，它是本体，
对，它是性德，
性德，
哎，自性里头本有的
本性，
不错，性德
是。那么这里边一起了妄念了，哎，就是像您老所讲，它就变了，
那就是病毒，
是，
先讲病毒啊，它就产生变化了。
是，
这个变化是不善的变化，会给你带来灾难。
这个本体就像我们所讲的这杯清水一样，
嗯，
纯净纯善。
对，
啊，那么接受儒释道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就是保持人一辈子都是这个状态。
对，没错。
啊，那第一个好处是没有灾难
啊，对，这是身心健康，这第一个好处。
您老就是很好的榜样，
身心健康，
而且像您所说的欢喜，
对，对一切众生都会欢喜。
那么再看今天的这个社会啊，大家好像也都很欢喜，
嗯，
哎，吃肉，天天吃活的，哎，我们看到他们的样子，哎，在那个奔驰车、宝马车里边，大别墅里边，好像也是挺欢喜的样子，啊。那么按照这个刚才的说法来说，他们在杀害别的众生，那么那些冤鬼啊，那些鬼神也好，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看不到啊，感觉不到啊，
实在讲没有离开他，就在他的周边。你说这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呢，这佛法讲有天眼通的了
啊，
他们都能看见，
真能看，
真能看见，只是他现在还不敢动你，不敢惹你，
因为他福气大，
对你还有福报，你那个福报享完了，他就来找麻烦了。
我听您老所讲啊，好多人的身后啊，哎，有的那个天眼通的人一看呢，
对，
这个身后排成排呀，
对，
都是冤鬼等着要报仇的，要扒他皮的，
没错，没错。确实有这个事情，
那我们不要说看到啊，听一听都
对，是的，是的，
魂飞魄散，
不错不错。你想想看，我们哪一个人不造业？哪个人没杀生过？所以每个人后面这冤亲债主一大堆呀，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没有例外的。但是学了传统文化，学了这个，接受了宗教教育，知道有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所修的一切功德都要回向给他们。
哦，就是原谅忏悔。
没错没错没错，我做一切好事功归你们，你们在督促我，我不能不干，我要不干将来你们就要找麻烦了，我这样干我们大家都好，我好你们大家全好，这才能化解。所以中国人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一定要化解，不能消灭。消灭是
对立，
对立了，那个是怨恨上再加怨恨，没完没了啊。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呢，今天莫名其妙的生病，
对，
有灾祸，这些和冤鬼的这些
有关系，有关系。很，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病毒冤亲债主在作祟。
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生病，
对，
我们看到那新闻报道里，
对，
儿童医院的前面，哎呀，排成排，
对，
那个父母抱着孩子呀在外边等着要挂号，很多，全世界这样的事情很多。
对，
那有人就讲过，现在杀这些动物啊，杀的都是幼年的小动物。
不错不错不错，
这个原因，
在中国古代，虽然吃肉，它有选择的，它里头还有道德规律，小的不可以
吃肉
增长
也有道德规律，
有有有有有，
礼记里边好像
有有有，
哎，春三月
啊都有，
不许
不许苦，哎，甚至于这个花草树木，春天它在生长的时候
是
不可以摘植，
那个违背天道，
啊，对，
春天是生长，
不错不错不错，所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可以。
我们还听说过民间有这样的事情，
对，
古老的大树，
嗯，
啊，几百年的树，
对，
哎，这个家里人无知，他没有受过这种教育，就是人跟自然怎么相处，
不
他不知道，
不错，
他把那个树枝啊，嗯，很粗的那个树枝给锯掉了，
对，
哎，没多久全家就有人有灾难，
不错，
哎，就有人会死掉，
不错，不错，
像您老所讲，这个树有树人，
有有，
把他的家给破坏了，
对。不是树本身是神，有灵鬼住在这个地方，那就是他的家，你把他的家破坏了，
还要报复，
还要报复。所以佛在经上告诉出家的这些弟子，在从前在山上修行，怎么搭个茅棚呢？要砍几棵树了，你看中这个树，要想砍它的三天之前要去祭祀他，诵经，给他回向，请他搬家。三天之后，我再来取这个石材材料啊，我盖个小茅棚，这都是礼貌啊。
一米以上的树上
啊，对呀，啊，一人高，
一人高
啊，给一人高的树就有树神。
我们看到的是一棵树，实际上那是人家的家，
对，对，是人家家。
我们
亲近比丘，不踏生草，那个草厚厚破破，你从那上面走，你欺负它。有路一定要走路，除非没有路，非经过不可的时候可以，你念佛回向给他，对天地万物有这样沉静的心呢，
这是最和谐的教育，
整个宇宙的和谐。随风调雨顺嘛。
那有人就讲了，
啊，
现在是房地产最发达的时代，
啊，嗯，
到处都在砍树、开山、填河，
没错，
建大楼，
没错，
啊，那个把这些山神、
对
龙王、
对
树神、
不错
草木花神，
不错，
全都给破坏了，
不错，
那他们要报复啊？
有啊，来找过我。很多很多啊，来诉愿，我说我知道啊。
他们家可能已经在那儿有上千年、几千年的时间了。
对，对，
就因为我们要赚钱盖大楼，
不错，
结果就给人家毁掉了。那么我们说一个，哎，您老亲身经历的这么一个事情，很多人在经教当中啊也听到过。就是过去我们有个同修啊，陈小旭，啊，他在过世的时候啊，哎，据说呢，这个常慧老和尚也在旁边，
对，
啊，您老也在，
我也在，
都在帮助他能够往生，
对，
但是呢，发现周围有很多要报复他的冤鬼，
没错，
哎，
没错，
那么那些冤鬼一直跟了他很久吗？
对。问题他是跟我们不合作，如果真合作他没有问题。
你说小旭是吧？
对，是啊，啊，我们一再告诉他，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佛经上讲这个大道理，你不能常常想病啊，你要想佛。他一天到晚的说口念佛心想病，这个问题不是严重的吗？啊，你越想他，他越严重。
那么我们来讲，比如说，这个人病很重，
对，
或者寿命啊危在旦夕，
对，
他心里想佛，那周围这些冤鬼来报复他的，
对，
这些冤鬼会怎么样呢？
他看到这个样子了，这个所有的冤鬼他会感恩。
把功德回向给他们。
对，为什么？给他是个启发。
哦，
你说我们所经历的这真的，新加坡居士林 陈光别老林长，他往生的时候我在新加坡，往生前一天我给他做皈依，那他第二天走的，走了之后没几天，因为他走的时候正好我们那里短期的培训班嘛，培训班的同学轮流助念24小时不断，念了好几天，有一天有一班助念的回来，回来之后有一个女孩子叫杜美璇，这个女孩子就被鬼附身，
附体，
这个鬼呢是陈光别老居士的冤亲债主，人数很多，有几百人
来要他的
啊，对，
要他命啊，
对，他说陈，他告诉我们的，老居士往生极乐世界了，这做了证明，
这
他们说的，就是附身附体说的，说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很感动，我们不找麻烦，我们到这边来求皈依
啊，
希望来听经
啊，
他知道这好事啊，
变成
对呀，对呀，变成同修了。那时候我在香港讲经，那打电话告诉我，
是
我说你们赶快给他做皈依啊，给这老林长的这个冤亲债主做皈依，听经呢，请他们到讲堂，讲堂给他们安排位。让他在那边听经，结果他们要求，他说讲堂的光太大，他们不敢进去，以后要求在餐厅，就饭厅斋堂，在那个地方，所以临时放了一个电视，要求听地藏经，所以我们日夜24小时不中断播放了大概两个月，统统走了。
不但不报复这个陈老了，
对，
还来啊一块学佛，
对，
沾光了，
沾光。
冤仇能够化解，
能够
仇人能够变成朋友，
能够化解，能够化解。他知道这个老居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将来一定度他们。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灾难都是可以化解的，
可以
啊，
再大的灾难都可以化解，
不管是因为冤鬼报复，
对，
还是因为自己的内心，
对，
只要是改变了，
对，
我们呢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嗯，
这两个灯泡，这两个灯泡都是100瓦的，刚买来的时候啊，透亮，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一个呢，给它放在厨房，就这个，放在厨房3年，环境不好，没有很好的这种教育，都是污染的啊，对它的影响。3年之后，再开灯不亮了，全是油烟子被呼死了。
对，
这我们看到，它已经丧失了灯泡的功能了，不像人了。这个灯泡呢，我们放在一个没有任何污染的房间，给它很好的环境教育。3年之后一开灯透亮，还保持那个本善的那个人性。
对，
现在问题就出来了，现在全世界啊，这样的人，这样的灯泡太多了。
不错，不错
啊。那么您老爷讲啊，用教育的方法。
对，
现在有一个问题，鬼神啊，另一个维持空间的这些众生们，
对，
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对
啊，没有好的教育就变成这个，
他们现在比人好教，
比人好教，
好教。
那
因为他们相信因果了，
他成鬼了，他知道了，
他相信因果，他知道有报应了，所以好教，所以现在是畜生好教，鬼好教，三恶道的好教，现在最难教的是人，因为他不相信啊。
你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
有，
那您说人那么不相信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我们的教育疏忽了，疏忽了两百年，这是这真正的原因。
用
那么现在就是科学发达了，科学讲证据，证据他要亲眼看得见，他看不见他不相信啊，所以对古圣先贤的教诲统统以怀疑的态度来看，那问题严重了。
那您老就告诉他呀，让他修禅定，他就看得到了，人人都看得到了。
他定不下来呀、
啊，定不下来。
他定下来，不就问题解决了吗？他定不下来呀、啊。
您老知道啊，我们常常，在这个都市里面的农村，现在也是这样、
嗯。对，
现在我们看这个报道，农村杀人的农民，
嗯，
是吧？在监狱里的很多呀、
嗯，
哎，走在街上，到处都是诱惑呀。天天在把这个灯泡啊，
对
啊，油烟子给他呼死啊，
对，
哎，他那个人性透不出来。
不错，
那么像论坛也好，像听您老的这个经教也好啊，培训班也好，教育人性的教育，一擦擦一点呢，他就透亮一点，透出点光明来。
对，
擦一点呢，透出点光明来。
对，
所以现在呢，我们听到您老所讲啊，有一个觉悟，恢复宗教的教育。恢复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
嗯、
那么像您老所讲，鬼神很容易受益、啊、
对，
是不是他们也在听呢？
这就是我们每一场讲经，现场这场虽然不大，我们坐的人不多，可是鬼神很多，
鬼神很多
很多很多，他要求我们立牌位，不立牌位他进不来，道场都有护法神，我们也是看不见。
我听有的老居士讲，还有的人特异功能，他讲，他说这个周围很多都是跪着的，哎，那些灵鬼。
没错，没错，他们非常恭敬，所以他得意，他得意比人得意的多。我们每天在那讲经。真正得利益最多的是鬼神。
那么换言之啊，人要是想能够比鬼神受益还多，
对，
哎，真的是成为人道啊，善道，哎，那么是不是先得把这些恶缘断掉了？
没错，
这污染太重了，天天是这种状态，那是不亮啊。
没错，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他整个社会污染啊，大环境污染，所以维持自己身心清净不容易，只有善根深厚的人从自我修习啊，你染污再多我不接受啊，你比如染污最严重的网络电视
是
媒体
是
啊，你虽然普遍在这个空间，可是我不看你的，我不听你的，我不接触你的啊，我就能保护自己，这很重要啊。
那您知道现在千家万户全世界都这样了、
啊啊、
一回家
对他
家长先把电视打开，
对是 啊, 啊，
把那个电脑放在儿子面前，小学一年级就学这个，
没错，
一打开一看什么都有，
对，不错啊，所以像我学佛之后，大概离开媒体的时候，也至少五十年。
您得大利。
六十年，哎，前面十年偶尔看看，十年以后根本就不看了。啊，不再受这个玩意儿污染了，所看的书都是古圣先贤，都是经典，这才能保得住啊。啊，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感应。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六十年前，祠堂最好的是书店。
哦，
你到书店去买书去，它先定的。
是。
啊，你在那细细观察浏览。现在不行，现在那个书店里，你进去的心都是毛躁的，
浮躁。
对，那书里的内容啊，我不善的东西多了。
那个也是能量，
这能量
信息。
对呀、啊，你进去之后感受完全不相同啊。
因为万物都是活的。
对，不错不错，
都有收藏形式。
不错不错。
那个纸张啊，给他印上杀到银王的，他也
没错，
他也有恶的那个信息发出来，
不错不错，
这些整个都会影响城市乡村里的人，
会影响会影响。
所以《弟子规》里讲，非善树秉物事，
不
是好东西离得远点，
不远，
那个发射出来的能量信息
不
好，
不错不错不错，
这么回事，
哎，这么回事。
那生活在这种染缸里边的人，
对，
他是不是很难聪明？很难做正确的判断，
当然当然，
老做傻事错事，
不错不错，所以这个事情、
哦、
太麻烦了。所以我跟常乐讲的时候，
凤凰卫视的老总，
因为两种人
啊，
有办法啊，你能够救世界救社会，你也能够毁灭世界啊，你天天播放这些染污的东西，把世界毁掉了。如果你每一天播放这些正面的、善良的，他说现在社会上需要钱呢、啊，人家这个生意拉广告的嘛，他要这些东西啊，啊，好像吸引顾客，我说错了，我说我们也有个电台，没有拉广告，
华赞卫视
啊，对，我说我们一样，所以活到现在啊。啊、还活得不错啊，
有五年了吧，
九年了，
九年了，
对的、啊、
没有一点广告，
没有一点呢啊，我们只是把自己银行账号的时候这个打到字幕上，大家看就有人自动送钱来啊，我估计送的还不少，
要不然不可能九年了，
对呀、啊、
就没必要，
对，没有必要嘛，
去做那些事，
哎，你做好事，好人都支持你，好人不少啊，
饿不死，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了，你说你多累呀、啊、
现在关键的问题啊，您老可能不了解，越有钱的人呢、
嗯、
他越难放下，为什么呢？他那个位置啊，他下不来了、
嗯、
生活太优越了，我跟别人比起来，我怎么能差呢？
不是这样，你实际上这是完全看表面，实质上他活得很痛苦。
您知道现在全世界这个标准呢、
嗯、
是谄媚富贵啊，天天那个排行榜啊、是首富啊、第二富都比这个呀、啊、这是现在的价值观的啊，以有钱为荣耀，所谓还有一句话，这个笑贫不笑娼啊，女孩子当娼妓，我们见到很多呀。
对，
哎，还有人羡慕他，当黑社会的人家羡慕他，你甭管这个钱人家怎么来的，人家就是有钱，现在是这样了，哎，所以我们常常讲啊，用这个餐巾纸，这是正常的人性啊，很规矩很干净，现在都这个样子了，都扭曲到了极点了。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还能不能教得好？哎，有人就讲啊，说这个灯泡您看它是不发光，它里边亮啊，但是现在很多人他真的是没信心，这么个烂摊子，这么一群人，是吧，您跟他说给他好书，他给扔到一边去了。
这个问题要教，你给他书没用
哦，
你如果是谁讲解
啊，
讲得很透彻
啊，
每一天在电视上播放，哎，他就有兴趣了。
那真得有一个好电视台，
啊、对，
好媒体，
啊、对呀、
啊，对，这是国家需要下、
啊。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够这样做，就会带领到全世界。
现在是一个榜样，
就是一个都没有。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所以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这一次。昨天首相给我们签字了
啊，
还写了一个祝福的话啊，希望这个事情能做得成功啊。就是汉学院，如果汉学院建好之后， 汉学院里头有自己的这个卫星电视台，
哎，
每一天上课的这个课程不必特别嘛，就在教室里面就是把它录下来嘛，
是
天天去播，对全世界播，那个产生的效果就很大，
那就世界了
啊。对，我昨天跟首相讲了
啊，
我说你可以救世界，
还是有这样的明白人。
对，对他鼓励我们做。
那那些就是这些扭曲的，
对
啊，这些污染的油灯泡，那也许在家里听着听着，哪一天他就听明白。
那不错，不错。
现在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对，对我们汤池实验室增长了我们信心。没实验之前我们自己也怀疑啊，也信心不足啊，啊，是这个社会是这样，真行吗？真能办得到吗？我跟马哈迪见面的时候是2005年的，我们中心还没开办呢。
是
那个时候我跟他讲，他问我的问题问得很严肃啊，他说这个世界还能有和平吗？啊，我当时答复就是四桩事情，
是
啊，国家跟国家，政党与政党，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这四个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世界就和平。
那么很多我相信呢，包括联合国的官员呢，
对，
都想请教您老人家，这四桩事情，那哪个国家都想做呀？
对，
就像马哈迪长老他的感受一样，这可能吗？
对，
啊，国家跟国家
对
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您知道现在朝鲜半岛现在已经都不行了，这个太紧张了。族群跟族群平等对待，啊。哎，这个
政党
那就更不要提了。我们现在常常看到这些民主国家打成一锅粥啊，哎，然后就是宗教跟宗教，
对，
巴以冲突，
对，
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
对，
现在问题我们就想请教您老人家头一个问题。
对啊，他这个我跟长老讲的时候，如果从宗教下手有可能做到，我这个话他听懂，
嗯，
我的话讲跟很多人讲过都没有这样的反应，
嗯，
他懂。因为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这个人数啊，比例啊，超过不信仰宗教的人。宗教如果能团结
啊，
肯定影响政治。现在政治大多数民主啊，他要票源呢，
对，
哎，会影响，也会影响政党，影响族群，这他听懂。
全世界的信众人数
对，
超过得有40多亿、
对，不错。这个宗教要团结，宗教团结呢，我们在新加坡做出来了，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这新加坡，我在那个时候是9个宗教，现在10个宗教，确确实实像兄弟姐妹一家人。
全世界到现在为止啊，您老人家真的是第一人啊，能够把9大宗教团结在一起。
嗯，
那么大家就想请教啊，用的什么方法灵丹妙药能够让大家手拉手？
首先自己要谦虚，要诚恳，真诚谦虚，问题就解决了啊。我们主动到不同宗教去访问他们的神，我们恭恭敬敬的敬礼啊，他们用跪拜礼，我也用跪拜礼，我拜他的神，他在旁边看着欢喜啊，啊，没有排斥啊，赞助他们的慈善事业，跟我们一样啊，你需要有困难帮忙，我们全心全力，无条件。来帮助你。
那么您老人家佛教徒去跪拜
对
耶稣基督
啊，对，是的，
穆罕默德
对
啊，那么不会影响到自己的 信仰中自己的、
那是佛菩萨的化身了
啊，都是，
对呀，
一个自信，一个真神，
对嘛，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了啊。这个真神用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它没变呢。
那么经典的依据呢，您老师，
经典依据你仔细去研究，80%相同，都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不同的少数那是什么，每个地区文化背景不一样，生活环境不一样，它要适合那个环境，
所以特别给他加几条
啊。对，不错，
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主要的时候决定是一个方向，神爱是那个爱字永远不变。佛家讲慈悲啊，伊斯兰讲也讲慈悲，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他讲仁慈。
是，
你看佛教讲慈悲啊，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这是一家人，
完全是一回事
啊。对对对，是。
连儒家的，
儒家讲仁义，仁义也是讲仁。
道家讲慈
啊，对，是啊。所以，爱以这个字为中心，是全世界所有宗教的核心。
这个能不能说，就像您老所讲，这个纯净纯善的这个人性啊，
没错，
它表现出来就是爱。
对，对，是。我们心目当中看所有宗教的神都是毗卢遮那佛，所有宗教的经典都是大放光和华严经，我怎么不礼拜呢？啊，所有这些宗教徒都是真正修行人，都是菩萨。菩萨在各种不同的身，是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我送了一张千手观音给马哈迪长老，我们这个淡水里那天在做出来，你怎么敢把这个观音送给他？
就是佛教的送给伊斯兰教，
他那个表法是这样的，观音菩萨上面不是有32个面孔吗？
是，
那32个面孔都画成一样的是错误的，应该画成了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面孔
啊，
是一个一个神呐
啊有黑人白人，
对对对对，
黄种人，
哎，那就叫绘画，那懂得真正的意思
啊、
哦、哎，32应呢，他应以什么神得度就是用什么神的，哎，应以基督神得度他就现基督神，哎，应以阿洪神得度他就现阿洪神，这你才真正懂得他的意思。
也就是说，因为人类世界啊，
对，
它这个人种不同，
啊、不同
族群不同，
啊、族群不同
啊，有黑人，有热带的，有寒带，寒带的，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自信，这个真神呢，
对，
他就视线不同的神，
对。
那他要是应该以这个，比如说这个，哎，有神通的这种情况下该得度的，就视线济公神，
对，不错。所以你懂得佛家表法的意义，你就真正理解整个宇宙是一体。尤其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不要拜？这他本来是佛吗？我拜佛吗？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讲绝了啊！所以你分这个分那个是自己，那是烦恼啊，那是
习气，
那是错误的、啊、佛法里的那些进门头一个放下对立，
就是您老讲边界、
啊、边界，对啊，要放下对立啊，完全没对立，整个宇宙和谐的，
全世界不光是我们、啊、受的教育就是对立
啊，对，
矛盾、
啊、
哲学，
对，就是这错误，
唯心唯物。
所以那个欧阳靖武
啊
啊，他说佛教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因为哲学是对立的，
是
门所对立的。
对，
佛教里没有对立，对吧？而为今世所必须，就是现前的社会必须要的。
像您老所讲啊，宗教的教育这么好，
对。
人性的教育，让大家
没错
都恢复人性、
啊、对，
都有光明，
不错不错
啊，这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大家现在看一看世界各大宗教，很多都有丑闻的，
对，
而且到那儿之后，我举个我自己家里的例子、
嗯嗯、
我的外公外婆伊斯兰教
啊、
哦、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跟伊斯兰教有这么深厚的关系、啊、
我的这个血液里还有这个成分，
对，
但是我从小到大呀、啊、一直到他们老人家过世了，我都不明白这个伊斯兰教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规矩，这到底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伊斯兰教，我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我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我问我的妈妈，妈妈也不知道，妈妈快70岁了。我说您老知不知道？也不知道。那么这次您老到罗马，您看到，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个调查，全世界40多亿的信徒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这个信仰啊，知道他的这个宗教是什么意思的。那人家说我们是迷信，说他们是迷信，不是没有道理、
啊、对对。
那您老讲宗教团结，这个糊涂人他不容易团结、啊、
对对对，团结要从上层，真正对于经典有研究的有德行的人，由他们来带头，大家就相信了。哎，你要是细细去读古兰经，我读过古兰经，我读过圣训，所以我跟伊斯兰这个感情很深，他们东西确实是好，跟中国传统文化像弟子规这一类的普世教育，就教化一般老百姓的，他东西内容非常好，好多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看到您老人家做了这么一个功课，这是替各大宗教在做这个功课。上边呢，就是把好像有将近20多个宗教的，
十个
啊，这个经典里边的啊，所有的这些啊，这些真言，都把它罗列出来。
对，
发现呢，我们一看相通的，
对
啊，一样的，
不错。特别是人家佛家讲的五戒，中国讲的这个无常，几乎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有，这是基本的教育啊，这信德了，仁义礼智信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几乎每一个宗教都有。四个根本戒是决定有的，就杀盗淫妄，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
那如果
每个宗教都讲、啊、
每个宗教的教徒们
对
都是真正的相信他的信仰，
对，
都按照这个去做，
对，
那这个40多亿人一团结，
就问题解决了，
世界人口一半多呀、啊、
对，是啊，那就
那比8000人多多、
啊、比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世界大同，世界和平，不是做不到啊。
那么有观众就问这个问题了，
嗯，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国总统啊，举个例子，美国总统每次都讲啊，上帝啊保佑美国，
对，
他是基督徒，
对，
这个基督徒发动战争啊，基督徒人家说他很霸道啊，这个大家看到，你看这些信徒啊，他还当总统的信徒都有啊，他们都在这么做事，谁能教得了总统啊？
这问题是这样的，真正原因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宗教啊只讲形式
啊，
这个我们中国讲仪规，它只讲这个，把经典的教学是我们
还是
在这个地方，
还是教育
啊，对，
没有了，对吧？
哎，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跟宗教接触，普遍劝大家就是要教学啊，我们自己做一个样子，做个例子。啊，我这个教学教今年教了53年了，天天都不间断。哎，我做给他们看了。啊，如果每个宗教这个传教士 都重视这门东西，孜孜不倦在经教上下功夫，自提升自己的境界，在与社会一般大众来分享我们的修学成果，修学的心得，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发现呢，您老人家而且是佛教徒这么一个人啊，还不是官员，
对
啊，就能够在新加坡做一个实验，团结九大宗教，其实不需要太多太多的这个成本呢、力量，一个人就能做得到。
对，
那么团结这些宗教其实并不难，
不难啊，人都有人性，人都有好善之德，你一接触，
对，
一接触就变成朋友了，
就是四杯水倒在一起，天然团结，
对对对，就变成朋友了。这我们去年就开始做了，这澳洲金宗学院正式开古兰经的课程。
哦，在讲他们的、
对，我们去这个老师就是哈比沙山介绍给我的。这汉密夫他是个回教长老，我们请他教我们古兰经。我还澳洲有一个，他不是牧师，但是他有牧师的资格啊，他是教这个教会里面承认他可以传教，他可以代理牧师，我请他教圣经啊，学习我们带头干啊，我们佛教正式要来接受其他宗教经典的教育。
就是您老所讲啊，首先要想团结别人的话，
对，不错，
第一个自己要谦卑
啊，不错，要谦卑，我要
谦卑是要做出来
啊，我要学习，要认真学习啊，我还聘请他们，我们的待遇是大学教授的待遇，
哎呀，
是他们教得很认真，很欢喜。现在图文巴这个小城，我居住这个地方，宗教团结起来了。
那您说如果要是有一个电视台，
对，
把这些天天都播出去，
没错，
那个世界各大宗教还有这些教徒们，
对，
他们一看，
对，
哦，原来我信仰的比如说伊斯兰教是这么回事啊。
对，不错，
所以像您老所讲这个伊斯兰教吃东西，
对，
我是第一次听到，我生活在一个伊斯兰教的家庭，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真是不知，没人讲，哎，原来他们这个吃东西啊，哎，卫生，
对，
卫性还卫心，
对，
哎呀，其实他的经典里就有，就是没人讲，
对，不错，
结果这么多年之后让一个佛教徒，让您老人家给讲出来了。这个我妈妈回敏听到之后，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都不知道，好可怜。
经典经训好，我非常喜欢看这些东西啊，老一代的中国老一代的这些伊斯兰的大德有德行啊，所以中国伊斯兰教里头有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他们看佛经，他们看儒家道家，他都看，
哦，
融汇在古兰经里头，
而且它本来也是相通的
啊，对，本相通
是
啊，所以你看我们到印尼，你就会看到印尼苏门答腊的这个回教跟爪哇不一样
哦，
苏门答腊是从中东传，爪哇的是郑和传的
啊，
郑和传的里面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在里头，
有儒释道
啊，对对对，所以它很温和，
很温和，
对，不错不错，哎，那北面的就很强悍，那不一样啊，所以它这里头有中国文化已经融进去了。郑和是伊斯兰教啊，老板是佛教啊，他的老板是永乐大帝，永乐皇帝，永乐皇帝是虔诚的佛教徒，
把中国的这个儒家温良恭俭让
对
融合在里面，
对，融合在里面。
那么现在啊，大众有一个问题啊，人性这么好，像这杯清水一样纯净纯善啊，像这个灯泡一样啊，透亮，
对，
那现在问题出来了， 问题出来在哪里呢？打个比方，这两杯水是吧，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巴勒斯坦，天天打是吧，而且双方呢都有信仰都是宗教徒，大家看到这种水火不容的这种情况黑白这个不容的情况大家看不到希望，为什么？因为宗教徒都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还要信宗教学宗教？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新闻的，看到很多新闻，美国总统，世界各地的这些政要，包括一些宗教界的领袖，都解决不了巴以问题。咱们拿他做个例子，人性如果有这么大的力量，本来它就是融合的，那么请问您老人家，巴以能不能放下武器不打了？
如果用宗教的方法去调停，可以收到效果。
用宗教的方法？
没错没错没错，
从来没听过呀。您老可以给我们讲讲
宗教是启发人心的你也是宗教徒，他是宗教徒，你们宗教徒经典有没有叫你杀人？神只叫你爱人呢，没有叫你杀人呢。
我们看到有的那个恐怖组织，他也讲我们要发动圣战呢。
不，他把圣战解释错了，圣战是抵抗侵略战争。不是你发动战争，那叫圣战，没这个道理。伊斯兰这个《古兰经》里面有圣战，那是什么原因呢？穆罕默德当年在世的时候，这个阿拉伯这个国家四面都是敌人，都想把它消灭，你能不抵抗吗？这个抵抗叫圣战。我们中国过去对日本八年抗战，那叫圣战。不是侵略战争，
不是互相报复，
不是不是不是。
现在他们是互相
报复。你在《古兰经》里面说，在战争当中，敌人放下武器，就要把他看作兄弟一样。不能够虐待他。
他只要一放下武器，
没错，没错，
或者就是说他心里边
对，不错，
放下这个念头，
对对，是的，是的，
我们
对，就是兄弟就要照顾他，要爱护他。
这是他的信仰
对，是
教给他的，
对，是
他的经典告诉他的。那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信徒，他不能背叛他的信仰。
对，现在就是这经没人讲信教的人很多这是瓦西德告诉我的这是印尼的前总统虔诚的这个教徒，跟我关系特别好。这次我们到印尼是纪念他逝世一周年。参加这个活动，我跟他交往十年他告诉我这个穆斯林就是回教徒，他们对古兰经，古兰经阿拉伯文写的都能够背诵，
能背诵
很多，但是不懂意思
中国也很多能背诵。
我听到这个话，我说这就好像中国密宗一样，密宗会念咒，咒什么意思不知道。
那管用吗？
啊，
那去念这个咒
也管用，
也管用，
也管用。
嗯，
你念到什么？念到一念不生的时候就管用了，有定了。
那
定能开会？
对呀，那让他有这种方法也得接受教育。那没人教给他，让他进入这个状态，他也
不
知道。
不错，不错，不错。所以宗教出了麻烦就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说经要讲解，要把它讲通神是什么意思，神是怎样教人的，希望人都做个好人，希望人与人都能够相亲相爱，和睦相处，这是第一次。神没有叫你对立，神没有叫你报复，神没有叫你作恶，
神没有教我们杀人。
对，我在没有接触佛教之前，我也是一样排斥宗教不知道 我是方东美先生把佛教讲清楚了，我搞懂了，然后看所有宗教我都看懂了啊，我一接触别人真好啊啊，所以好的东西我都把它用笔记记录下来啊。世界宗教第一家这个观念，我不能说我先提出来，在1300年前少林寺的那块碑，
三教
人家早就提出来了，
对
啊，三教九流是一家了，这是真的啊。我们1300年之后，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看到这块碑没话说了，这就不假了，他给我作证了啊，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啊。那么就像是多元文化，今天这新的名词，在中国1300年前，中国已经落实了。
那么您说这种方法在今天
啊，
应该也适用
啊？是
啊，中国有很多的信众啊，
对啊。
啊，如果他们都遵守自己的教义，不跟人对立，
对，
首先这个社会就安定了，这是国家领导人太欢喜的，省长市长都欢喜的。哎，第二个呢，遵守啊教戒，
对，
是吧？就像您老刚才所讲的，那就更和谐了，
对，
那中国就可以做一个好典范。
对，我好像是80年代，是八几年，记不清楚了，接近90年，我第一次回国。赵普老见面，同乡啊，
是
破老了，是80岁了。通常接见人是半个小时，不超过半个小时。那一天高兴，我们谈了4个半钟天。晚上招待我吃饭，我就向他建议：宗教要团结，宗教要教学，最好的方法，国家办一个宗教大学。
宗教大学，
对，每一个教一个学院，那对不起，以后所有宗教都是同学了
啊，
这不同课不同院系嘛，
对，
我们都同学嘛，
对，
啊，这个学校里头这个主要的一个课程就是什么，就是宗教概论，
宗教概论，
啊，宗教概论里面就是各个宗教的大一大一这个概略的时候你都学到了，就像我讲的认识佛教。啊，认识基督教，
认识伊斯兰教，
认识伊斯兰教，就这些东西，为什么你都能够了解一个大概？我说这里冲突、矛盾全化解了。你不认识他，你越想越魔，就错，
越想越错，
不错了就最对立了。你都真了解，都接触，没有啊，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啊，你看我跟这些这个在新加坡。团结宗教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是基督教。
最困难的是基督教。
对，跟他这个教王接触的时候，认同啊，是最困难的3年，其他宗教都不到1年就认同。
是什么原因呢？
啊，他们很比较执着了，但是一认同之后，哎呀，真像亲兄弟。回教徒办事情，他们真掏腰包，真拿钱了。啊，拿到不少啊，就捐到10万块，我都吓一跳啊！啊，对其他宗教已经这么慷慨啊，人没有不能感化的，感化不到是我们的真诚还不到位。
就是您老所讲那个妄想、分别、执着程度啊，
啊，对，
众生不同
啊，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他都是佛
啊，
都
是都
有自己的真心自信，人一定能教得好，能恢复那个人性，
不错不错，
到死这个人性都不泯灭。您老所讲啊，人没有生死啊，众生没生死啊，人性也没有生死啊。
我在日本教了一个，也是他们的基督教的一个领袖，啊，他是大学教授，石井牧师，就变成好朋友。我到日本一打电话他就来了，
苦 孔老夫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话有太深的意思了，
一点都不错，
无非就长的样子不同，
对，
其实是一个根，
不错。石井曾经问我，我们也是在电视台，这个访问，他问我十几个问题，我都给他解答，他非常满意，他就是法师，好像没有问题把你问到啊。最后呢，我还有个很棘手的问题要问你，我说好，什么问题？他说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心量比较狭隘，不能包容，这个怎么办？
啊，这他自己讲的
啊，对对对，他这是非常他这个棘手这个问题，
他意识到了
啊，对，他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就在圣经里头啊，圣经里头哪一段呢？我说圣经里头有没有讲过神爱世人？有没有讲过上帝爱世人？有，
我说是最基本的话，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说你也晓得，上帝爱我。不爱你，他愣了一下子，怎么爱你不？我说我是世人啊，上帝爱世人啊，我也爱上帝啊。
对
啊，他为什么不爱你？你爱上帝，不爱世人。我说你跟上帝这个
违背
自身道德，
对
不是？最后告诉他，上帝爱世人，佛教的慈悲都是抽象的。怎么落实啊？落实是应该我们宗教里的神职人员把上帝那个爱接受过来，我们转过来要爱世人，代表上帝爱世人，这就对了。他赞同我的说，
不是只爱基督徒，爱一切人，
爱
一切众生。
对对对，你要代表上帝爱世人，要不然上帝这个爱是落空了。啊，我也是如此啊。啊，神职人员没别的，就是代表上帝的，要代表神的。
我们记得瓦西德长老
对
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人们呢，全世界的宗教徒都看到了上帝的外衣，不知道上帝在哪里。
不错，
那么请教您老啊，上帝在哪里？
上帝在人心，是在你心灵里。上帝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在佛家讲就是真心，就是自信。造物主吗？
那岂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是上帝？
没错，是的，
我们做到了
啊！对，你能够回归到人性了，那就是上帝，
就是恢复到
这个、啊！对，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那确实是如此。
那么您老讲这个宗教团结
啊，对
啊，佛法讲六合敬，
对，
六合敬现在问题出来了。一个巴勒斯坦人，一个以色列人，现在就向您老请教了，是吧？他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把他变成我这样，我们就一样了。
对，
那就太难了，把这个变成一杯清水就太难太难了，是吧？但是按照您老所讲啊，就是他不跟我和，我跟他和，
没错，
就我这个到他那里面，
对，
哎，他那个
把他冲淡了。就这个道理，
他也受了影响。
对，不错。所以中国古圣先贤说，行有不得，凡求诸己。一定记住，过失不在别人，过失在自己。
就是要想让他发生改变，
没错，
是我到到他这里去，
没错，
啊、
没错，
我跟他合，
不错，不错，
他
不错，
我们也成了一体了，他也变淡了，
不错，不错。
而不是说他必须得先变淡了，等我到了我这里边来，那不行。
不错，不错，他一定慢慢会恢复到清净。他只要常常跟你接触，他就会受你的感染，慢慢他就觉悟了。啊，现在时髦的名词叫人生的价值观，啊，人生的意义。啊，那你真的找到了，人生价值观与物质与精神都不相干，精神比物质高，但是还不是真的。啊，那个真的，中国人讲的止于至善， 啊，人之初性本善。
哦，
哎，那是真的，那超然的啊，超越了自然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超越了。
这个止于至善，就是在行为当中啊，
对
啊，他也能表现出来自信。
对，
自信虽然看不到，但是在
自信表现的，表现在日常生活、穿衣吃饭，表现在一举一动，表现在工作，表现在待人接物。如果没有这些用途，你晓得干什么？那就是假的了，所以它是真的。
我们看到这次啊，您老访问罗马的这个记录啊，这个有一篇日记上面写，好像是哪一个宗教的人啊，一个神父对您老讲他的感受。这次是第一次见到您老，就发现您老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就像上帝在人间，是上帝在跟他们说话。佛教徒为什么能出来这种效果？
没有别的，无论是什么宗教，无论是什么文化，他的根、他的本就是真诚。
真诚，
对，你真心真诚待人接物啊，没有一丝毫虚假，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啊。为什么我这样接触你，你的本性跟我是一样的。
但是您老知道现在人对真诚没有概念了，
他
不是真诚，
我们在感动他，你得一定要用真诚对待他。
那他欺骗我呢？
啊，他欺骗你，
他伤害我，
他伤害我，我还是真诚对待他。他总有一天会觉悟，我这一生当中那个人是个好人，我对不起他。
永远不要求别人
啊，
不要求别的宗教，
啊，不要求，不要
就能团结。
啊，对对，一定是一家人啊！我关怀你，我照顾你，我常常念着你。啊，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全心全力帮助你。
就像您老所讲啊，自己成菩萨了，周围都是菩萨
啊。对，没错，
自己成佛了，
对，
敌人也是佛
啊，敌人也是佛，绝对没有敌人。
那他明明在伤害我，他明明在欺负我，
这是假东西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怎么会有伤害？般若经里面讲的，这给我们讲事实真相，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谁说伤害？没有啊，
伤害不到，
伤害不到啊。这个身体丢掉，再换个身体，比这更高了，不是原来这个样，肯定是步步高升的啊！不但你不怨恨他，你感激他，他帮我提升了，这多快乐！
那么我们替很多宗教的这些领袖们呢，向您老提一个问题：信徒，全世界的宗教的信徒正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
对。
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这个我跟陶然主教讨论过这个问题
啊。
我们要想到，当年这一些圣人他们创教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信徒跟着他？为什么世世代代有这些圣贤承传？把这个教的时候延续了几千年、几百年。
当年释迦牟尼佛是五比丘跟着他
啊，对，
最后到这么大的规模，
啊，对对对，是啊，也在整个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什么？是教学。
哦，
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教学最长49年，穆罕默德27年，耶稣3年都被人害死，摩西也是20-30年，全是靠教育啊，社会教育， 教的什么东西？伦理、道德、因果。大家学了之后，人与人之间都能够相亲相爱、和睦相处，这多好啊！所以太幸福，太幸福多。今天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把教育疏忽了，我们只注重形式，形式不能服人，形式有效。你比如灾难来了，我们祈祷真有效，但人不相信啊！啊，人家说你说根本没灾难，你胡造谣言，那、啊、都不相信。你不能拿出证据出来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这个宗教要再兴旺起来啊，信徒要年年上升的话，必须要把教育搞好啊。那么现在在这搞宗教教育非常有利。啊，就是今天的社会，这个世界上普遍都这种情形，从幼儿园到研究所，缺乏了伦理教育，所以人与人关系不同，不知道关系，啊，没有尊卑，啊，没有礼节，所以才父子相杀，
是，
所以这种惨事发生，啊，所以说伦理教育关系，啊，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啊，能够说普遍就弥补现在社会教育之不足，
就是他原来经典里早就有
啊，有，
只不过是把它讲出来
就可以，啊，对，没有人讲出来是啊。
那么其他的这些宗教的经典里边也应该有，
啊，都有啊。你看我那个
人跟人怎么相处，
哎，我那个本子上不是十个宗教吗？都有，全都有啊。我所选择的就这三个东西啊。伦理、道德、因果，
道德、因果
啊，这个什么？这就是小学教育啊，普世教育，
人间
必须要学习，
人间正常的秩序，
对，必须要学习的，你才像个人啊，做人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有的政治家很多，包括您老所讲，
嗯，
联合国，可能秘书长都有这个担心，嗯，
对，
大家都听这些。啊，主教的都听这些诸山长老的，
嗯，
高僧大德的都听宗教的了，就不听我们的了。
嗯，
他有这个担心呢，他控制不了这个国家，
啊，
控制不了。
你要学啊！你说中国古代历代帝王哪个不通啊？儒释道个个都是行家，你没有法子欺骗他。雍正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啊，真是佛门高僧大德。很多都不如他，
没有那么可怕哈，啊，而且这是好东西，
好事情啊！雍正皇帝讲经啊，还有人听了开悟的，
何乐而不为，啊？
就是讲嘛，
我们看到有一些官员呢，确实有这种态度啊。
实际上讲，就是国家要办宗教大学。
办宗教大学，
对，团结宗教，要办传统文化大学，团结族群，这个很重要啊。你如果说宗教里面这些领袖人物的学都从这个大学毕业，都有同学关系，
同学，
哎，而且这个经典的时候互相都在阅读，什么问题都没有。
而且还都不违背各自的信仰，
啊，不违背
啊，
绝对不违背。
哎，虽然学了其他的呀，
啊，
将来修自己的这个功课，
啊，对对对，不错不错。
哎，自己还是本宗教的信徒，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看《华严经》末后53参
啊，
53个不同的法门呐，
啊，
善哉通通都去参学，啊，都去学习，啊，他自己还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不影响
啊，不影响，不影响。
您老曾经啊，拿这个手做过一个比方，
对，
啊，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
没错，
哎，最后他的这个，哎，
对，是一个，
都通到一起，
通到一起，
确实如此，是吧？
这个事情是，几年前我在印尼回教大学送过博士学位，
是。
那一天参加这个活动的是他们学校的 应届毕业生啊，都参加我这个活动。有一个学生举手问我这个问题，这宗教怎么能团结起来？
那就是啊，
那他说不可能的。我就告诉他，你不必学别的宗教，只学你自己的宗教，你不断的深入，你看从这深啊深入，深入到这个地方还不通，深入到这点你就全通了，你所有其他宗教这个教义你都贯通。
您说这个首长啊，这个大家啊，
对，
就是同根同源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指的就是人性？
没错，人性。对，
佛家叫法性。
对，
这个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不但是宗教，
啊、不错，
一切万物桌椅板凳跟我们
全都贯通，
都是一个性。
对对对，所以要深入。
我们有的时候啊，看到现在很多的宗教的信徒啊，追求名利啊，搞这些金蝉佛事还收费，这个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是用官方的影响比较好一点，还是来自民间的啊这些高僧大德的影响好一点？
这个还是要制度，要建立制度，
制度。
一定要办事，要办宗教大事，
才有救。
对，你比如将来的时候，传教士，跟这个道场，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护持的，我们先讲执事，
执事
啊，就是教员、职员，
是
教职员，职员是护法，教员是弘法，
是
弘护人员。都要这个大学毕业，不是这个大学毕业不可以做这个工作。就像从前杜迪
很像这个，得有资格，
就把这个宗教弘护人这个资格提升了，用这个方法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干这个，那参差不齐，问题一定会有。
就是用制度国家来管，
对，不错，
不这么弄
那国家好啊，国家的时候所有宗教手你都掌握在手上，一定是推动你的政策，不会有问题的对于国家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帮助，历代帝王为什么干
那盛世也不可能出现。
他们不是没有智慧，那么聪明啊。
我们看古代的那些，不要说帝王，普通的一个县官的，
对，
我们去参观那个博物馆，
对，
写的文章，
对，
哎呀，现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写不出来，但是现在世界各地领导人会干嘛呢？会造汽车、造飞机、造轮船、造军舰，这行吗？这认为大家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不错。实际上，这个无论。科技进步，如果把人文丢掉，后面灾难跟着来，它有副作用。如果跟人文结合在一起，灾难就没有了，那真正的是幸福，是美满。
就是这些科技也会用得好
对，不错，
不是说要消灭它，
对，要会用啊，
会，
对。
用错了，
用是好事情，
那要是用错了就毁灭了，
不错所以如果真正跟文化相结合的时候，这种科技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利益人民生活这个方向发展。如果说我们衣食住行上不需要的这个东西不要，像战争的武器就不要，不发展这些，
那我们打不过人家
不需要打，世界是一家，是和平的，不能打宗教真的要是做好的话的时候，哪里打仗呢？你这个国家的时候，这个政治清明，在中国古代就做过那么多年的，差不多将近2000年历史。你这个国王，你做得好，别人都羡慕你，都尊重你，都向你学习。他是搞文化，他不是搞武力的 那无力是怕你服你，这是心悦诚服，那怎么会一样啊？啊，中国过去尧舜禹就是大同之治，啊，三代夏商周，将近2000年了，小康之治，这都是我们后人非常羡慕的、向往的，都是用文化、用仁义道德，没有用武力。
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看史料啊，
嗯、
啊，那真正是出土的文物，那是真实的。
对
啊，夏商周那么古老的时候，四五千年前，
对，
那个时候啊，他们就讲祭祀，
对，
讲跟鬼神之间的关系，
不错、
啊。那会儿没宗教，但是我们中国人就知道。
对。
那我们现在认为那是原始社会愚昧落后的他们的这个迷信，
不是，这里头鬼神是有，但是祭祀还有一个意义，慎重追远。你对于古人都那么样的尊敬重视，你对于眼前人能不尊重吗？道理是慎重追远，明德归厚啊，培养老百姓的深厚的德行，就从这做起。
孝道的教
导，那叫孝。
现在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您老在讲话当中也提到了宗教团结、宗教的教育，
对
啊，这些都能够啊化解灾难、拯救危机，能够给世界带来和谐和平。
不错，
有几个条件，假如说啊能够遇到名师益友，这是个很重要的条件。
不错，
那大家就问呢，各国政要也要问呢，我们到哪儿去找名师？什么才是名师？
你真正有诚心去找，他就来了。
有那么神奇吗？
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
哦，我就是心里求，
对，
祈请，
对，
啊，
哎，对，菩萨就有感应。佛菩萨到世间来，是众生有感，他有应。你真想学好，他就来了；学坏，他也来了。学坏魔来了，魔来帮助你，帮助你学坏。你要学好的时候，佛来帮助你学好，全是感应的。
那我们看现在这很多人呢，都想贪嗔痴慢杀盗淫妄，
所以说魔都来了，他旁边全是魔啊，
满街妖怪，
都是帮助你杀盗淫妄啊，都帮你干这个的。啊，你要是学好的时候，周边都是佛菩萨，都是圣贤君子，他就来。
那我们岂不是说，我们每一天想的这个事情，
没错，
想法太重要了，
太重要，是重要了。所以说，为什么你看，连美国这个科学家都叫人端正心念？
哎，美国科学家讲，
你这个态度就是思想啊，你思想要纯正的时候。你身心健康啊，
感召来的都是善，
不会有灾难的。
对，
那他都懂得了。
那各个国家的领导人，省长、市长、县长，他们是父母官的，
对，
他们要是天天也想善的，
对，
那也能感得来，
能感
名师益友，
对对，能感，肯定能感，
是自然而然的，
自然而然，
不要去求。
对，你这个就是求了
啊、
你自己想就是求了。那现在是我们这个东西也是心有所感出来的，
寻书之要，
寻书之要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能救我们社会，能救地球啊！这部书唐太宗编的，贞观之治就靠这个，
1000多年前的书了啊。里边的经典内容应该是更古老的，
大概1400年前啊。怎么来的呢？唐太宗16岁就从军了，就打仗了啊，推翻了隋，唐建立了，是在他父亲手上，他父亲好像做了9年皇帝， 他即位，他继承，他继承的那一年27岁。你就想想看，十几岁就做将军，啊，27岁做皇帝，这个国家怎么治？
没有治国经验，
对呀，
不懂，
所以治国一定要智慧，一定要懂方法，一定要有经验。那么这方面就不行了，啊，所以他也很聪明，下命令给魏征。这魏征大家知道，这他最得力的一个大臣。让他搞一个小组，收集古圣先贤典籍里头关于这个理学问，啊，上从三皇五帝，下到隋朝，过去2500年，这个经书上记载的，历史上记载的是经验，经书里面是讲的理念跟方法，还有注子。注释就是这个非常的丰富，把原文抄下来，啊，就是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一些教训，啊，智慧、方法、经验、效果，啊，这些东西，收集这些教训，就成这本书。啊，在几千套书里面，古书里头挑出67种，啊，这个六十五部，啊，再从65部里头摘要，
哎呀，
最好的东西
精挑细选，
嗯，这个编成之后，唐太宗手不释卷，一天到晚读这个，因为他读那么多书，无从读起啊，从哪念起？
精华当中，
那得精华的精华。所以成了这个，大概这套书50万字，啊，手不释卷。唐朝还印刷书还没发明，印刷书宋朝发明，
手抄的，
都是手抄的，所以数量当然很少，啊，所以他大概也抄了10几套的样子，分送给王公大臣。这就是贞观之治的理念，贞观之治就是落实这些。啊，唐亡国之后，这书就没有了，失传了。
您老讲贞观之治，主要就靠这个，
就靠这个。哎，唐朝能够想过那么多，也靠这个。这是他们传家之宝。
那打个比方，我是这个马来西亚的，
啊，
我们是这个印度的，
嗯，
或者我们是法国的，用这个原理原则，
行，
也可以，
行。这个里面是治国的大道理，是跟性德相应的，
万事不变，
不是万事不变的
真理，
真理，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能够帮助现前社会，就是安定社会，化解冲突，啊，拯救地球。
那这是至宝啊，
至宝
啊，最宝贵，
所以这个东西日本人拿去了。
唐王朝之亡国之后，
对对，所以就
失传了。
唐书，这唐朝的历史啊，
嗯，
唐书一文志里头没有，
没有，
宋史也没有，明史也没有，清朝编的四库全书也没有，啊，怎么发现的呢？嘉庆做皇帝，乾隆让位了，做太上皇了，让位了。日本人来到后进贡，就是给皇帝送的礼物里头有一套这个书
啊，送回来了。
大家一看的时候，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一样宝贝呀，啊。
原来可能是皇帝秘藏的，可能是，
对，
不轻易流通，
不轻易流通的，
哦，
啊，所以日本人把它当作宝贝啊，学习这个东西。那么从日本流传到中国来，就是日本的这个版本不超过10套，就稀有啊，看到的人少，知道人都不多，就不知道啊。 我是以前看的大概是一个不完全的残缺的本子，就是诸子之要
后边的
啊，对啊，后头一段
是
啊，他上面提到这是群书之要末后的一段，所以我就晓得有群书之要这本书啊，我就很想找，常常心里想着念着，哎，念了半年了，念来了，
哎，真想来了，
想来了，因为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过两次，大概就有人听到了，
哦，
替我找，就找到了，找到可能呢，这也是很稀少的，大概都，你想你看这个东西，都是80年前的东西，
对，
啊，经过战乱，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可能都烧光了，都破不完了，啊！我的天，怎么可能还会留下来？哎，还留了几套《过学之要》，他们告诉我，可能就是这一套。我也想到了，啊，《过学之要》是什么？是四库全书。四库从哪里念起呀？1500本摆在那里，你怎么念呢？我在早年就想到这个问题，想找一些这些大学教授啊，国内退休的老教授，教古文、教历史的、教文史的教授，请他们在四库里面去选择最精华的、最重要的、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用的，编一部书，就跟群书思想是一样的。不谋而合啊！我还花了5-6万人民币，找了一些教授做了，不恰当，不能适用，所以这个稿子放在澳洲，没法子出版。
专家学者选不明白，
对
啊，
这就是程度上有差别。
嗯，
没想到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刚刚开办的那个时候，那时候一些老人。已经替我们想到了，在四库里头选最重要的
哦，
选了一套《经史自记》，就那就是四库的精华。你念那个一共8册，你念那个就等于四库全念到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再复兴的一个契机呀！啊，很多人讲可能这一套是最后的一套，再找不到。现在这两套书我都交给世界书局印10000套，
流通全世界，
印10000套，对，特别是群书之要，这是治国的，
治国的，
在中国唐朝治国的宝典啊！我说这个书印出来10000套了，我说我送1000套给国民党，送1000套给民进党，送3000套给共产党，希望大家和平统一。
根是一样的，找到根，
对，根是一样。
那我们
那么另外的这一些书的时候，我是想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领导人。
哦，
啊，我每一个国家的时候送20套，
20套
制药20套，
对，
这个国学20套。啊，而且还送一部大书《四库会要》。
四库会要，
啊，我又订了200套，每一个国家送一套。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重礼啊！
啊，对，我让联合国帮助我送。啊，联合国的会员国就是一个国家送一套。啊，不要用我的名义，用联合国这个世界宗教和平组织用他们的名义来送，
这个是我们听到啊，这是把和谐送给他们，
对，
把人间的真理啊，把人类的秩序送给他们，
这个就是外国人常传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军事，不是中国的经济贸易，不是中国的科学，是中国传统。
这正是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
啊，
就是现在 二十一世纪都过去了十年了，那大家想请教您老人家，没有动静啊，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中国人的世纪。
我现在在启动了，而且呢
开始
我还送两颗印章
啊，
这两颗印章这是放大的，对于这个印章呢，以前我送给布什总统，送给他一个啊，他很欢喜，
是
这里面是刻的是神爱世人，和平天使，希望每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都做和平天使啊，特别突出来的是人和，当然
这两个字是
人
和，
哎，中国人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所以特别提人要和睦相处啊，这是这第一个印章。
这个曾经给布什总统送过，
对对，送过。
他就常常讲啊，我是忠实的基督徒。
是啊，
你应该让他看看人和，不要打仗。
是啊，神爱世人。对，我那时候就送给他这个东西。
是，
这一张呢，这就是汤恩比波斯所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孔孟学说是什么呢？我们取了四个字，仁义忠恕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啊，仁者爱人，义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这叫义啊，忠就是沉静，
沉静。
哎，你看这个"忠"这个字，它是一个会意的啊。这个心呢，不偏不斜，不迷不惑，这是忠。
心上面有个忠。
对呀，这是忠的啊，是是，这就是真心，用真心啊，清净
自信、
平等心都
是
算这东西。那下面这个"恕"呢，非常重要。今天全世界。我们讲两百年把圣贤的教育丢掉了，把宗教教育丢掉了，人都犯过错啊，都造罪业，怎么办呢？要恕他，不要再追究，
宽恕，
宽恕，既往不咎，无论造什么样重要的罪业都不要去这个
追究，
去追究了啊，不要去追究了啊，让大家心都安下来，平定下来，好好的来学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啊就好，因为过去没有学，所以你犯的过失可以饶恕啊，不追究，你学了之后再犯的时候就应该要受处分。
这个古人呢讲过这么一句话，好像孔老夫子讲，
对，
就着您老所说，
对，
就说不教而行，就你没有教育他、
啊、对啊，你要去刑
罚
他，处罚他，
为之虐
啊！对，
你这是虐待。
对，这个是不义呀、
啊！哦哦，
这是不义呀、啊，是吧？所以说那个事都值得原谅的，无论做什么错事，
那
都原谅。
那我们现在按照您老所教导啊，那现在看很多人他没有学过做人的教育
啊，对，
他犯法了
啊，对，
还处罚他，
都要原谅，都要。
那这是错的，
都要原谅他，所以现在要叫他回头来学教育，来受教育。
明白？
啊，这个大家心就平了。啊，不再有怨恨了。
我们讲这个法治社会
啊，
他没有了教育，大家不懂得做人，那他犯了罪还要处罚他。
对，那
这是
不义，
不义，
不义，哎，不义。那大乘佛法呢？我们取了四个字：真诚慈悲。真诚慈悲跟孔孟的仁义忠恕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要以大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要用忠恕之道。啊，不要追究，大家一起来学伦理，学道德，学因果，学宗教教育，这个社会就安定了，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啊，所以汤恩比说的话一点都不错，
八个字，
哎，八个用这八个字。啊，所以刻两颗印章，这是一份礼物，赠送给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这两个印章很壮观、
哎、对, 对，非常壮观哈！神爱世人，和平天使，孔孟仁义忠恕，大臣真诚慈悲。
做成铜的印章，
做成铜的
啊，然后送给这些，
对对对，
各国政要，
不错，送给各国的，嗯，这很有意义，这是一份礼物。今年联合国这个活动啊，就是我现在在筹备做这些礼物啊，这是把中国文化传遍到全世界啊，这是东西有了，可是还要人讲解，没有人讲解，大家不懂啊。这个讲解呢，我们就着重在群书之要，
这两
要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啊，再把它翻成外国文字，
让全世界人、
全世界
都听得明白，都
听
得懂。
所以这边这个我们建一个马来西亚汉学院，
是
昨天首相在这个效果图上签了字，而且还有嘱咐的话啊，好像是希望他能够做成功。
刚才您老所讲啊，群书治要，国学治
要，国学治要
啊，
嗯，群书治要那个治是政治，
政治，
国学治要那个治是治学，
治学，
啊，那是治学，
就剩下一套了。
对，
这个千百年来最后孤本，
孤本是啊，
哎，大家很感慨。
这时候我这碰到我自己都不敢想啊。
哎，但是用佛法您老的教导好像大家也听得明白，
对，
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人在想，所以那一本书就到他手里了，
就到我这心想事成
一切法心想上，感召的，
感召的，对，
那一个人要天天想真主，
没错，
想穆罕默德，
不错，
想耶稣，
对，
那他周围啊，
没错，
都是天使，
不错不错不错，他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众神保佑啊，居住这个环境不会有灾难，富人居富地，
连报复的那些恶鬼啊，
对
啊，灵鬼啊，
也
都转变，也
都转变成为护法了。
所以有一部经典上讲叫恶鬼屯门呢，啊，就是杀业很重
啊，不错，
伤害众生，
啊，不错不错，
他们家门口
不错不错，
囤积着太多太多恶鬼了。哎，接受宗教教育，宗教徒之间团结了，没有战争了，
对，
哎，能够影响到哎，
对，
国家团结，
对，
和睦相处，
对，
族群政党，
政党，对，
这四个都达到了，
不错不错，
天下太平，
不错不错。
那么现在还是到最后的关键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讲，您老也提了，得有名师益友啊。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条件。
我们现在
得有人讲啊，
就是马来西亚，
嗯，
这个汉学院，汉学院就是全世界的名师益友，这里面的老师他们要认真的学习啊，希望将来这一个学院。是全世界汉学的中心，
都到这儿来学。
对，我昨天就跟首相谈过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很高兴。
我估计您跟任何国家的政要谈这个，他们都太高兴了。那到我们这儿来才好，为什么到马来西亚？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老师，就是从前庐江解散之后啊，这批老师到这边来。因为这些老师确实他们这根扎得好啊，就是这个儒释道这三根啊，这个基础扎得好，现在我要求比如说再去背100篇古文，那么就是文言文的障碍没有了，那书库就是你自己的了，哎，所以我这个书印好，
那就了不起，
印好之后的时候，我是想因为参加联合国的这个会员国应该只有150多个国家，我2套的这个会要啊，大概还可以能多出一些。我看可能啊，最少我会送10套到20套给这个汉学院，哎，让他们读这些东西就非常方便啊，资料不会缺乏啊。那么像这个国学制药的话，我可以送200套过来，啊，他们每个人都可以。
老师啊，能够救这个世界
啊，对对对，
教育能够拯救人类，
他们要自己要好好的学，因为这个国学之要啊，就是四库的精华， 四库精华录啊，这个群书之要也是四库精华，但是它三部，几部没有，几部是文学，它没有，哎，所以它只有经史子来精华啊，它着重在政治。
那么其他国家的人们都想问一问，
嗯
啊，马来西亚有这样的福报，他们得到名师了，
嗯，
那比如说我们中国国内，
嗯，
我们也想找名师，
对，
名师的标准，
嗯，
您能不能
标准？第一个是德行，
第一个是德行，
对，德行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
啊，
你要做到才行，不是念，不是背呀。
上台讲课不行，得
做
到，
要
做
到，你得做到才行啊！
各行各业都可能
啊，都可以做，可以
名师，
对，
但是前提是
你要做到啊。所以夫子教学四课，头一个是德行啊，第二是言语啊，第三正事，最后是文学。
那有人讲我讲的天花乱坠，我会讲啊，那不也能给人说明白吗？
不会讲的时候做宣传，
做宣传可以，
对。
不是真正的名师
啊，不是。你《论语》上夫子说过：“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所以为人师要实学，你自己确实做到了。
身教，
对，不错。
有的时候，他的力量，我们感觉到在您老身边呢，
嗯，
啊，那个力量 啊感受很深，各国政要也都对您老有这个体会，
对，
这个言语代替不了。
对，
话又说回来，有人就讲说这个他自己做不到，他讲出来的，
嗯，
有可能也不能感染别人。
行，谁还是有
啊，
古人讲一句话是，
嗯，
能说不能写，过之思也，就国家的老师，哦，
啊，
能说又能行，过之薄也
啊，
够薄啊，是
吧？比国师更高的
啊，对对对对对，这是够薄啊，嗯，能说能行啊，能说不能行的时候是过粗了，不过他还是行，他行的不彻底啊，行的不彻底。
嗯，现在全世界都盼望急需啊，这国之瑰宝，没有不需要。
对对对，不错，不错。
那么将来这个汉学院，马来西亚这个汉学院，哎，能够给人类社会，哎，提供多少老师呢？
那让他们自己去发挥。而且的时候，这个学院将来的时候，我希望有自己的卫星电视台啊，这个网络。他们每一天上课的情形，活动的情形，都用这种方式向全世界去播放，让全世界人都看到，都在那学习。这好工具啊，没有这个工具你不能普及，有这个工具就可以普及到全世界。
那么我们讲到宗教的团结，
对，
我们这一期的标题啊，叫人类失去宗教，世界将会怎样？
对，
我们大家听到这儿都听明白了。
对，
宗教是最好的人性的教育。
没错。
那后来都变成这种迷信呐，啊，这些堕落的这些情况，
嗯，
就是因为丧失了教育，没人讲了。
对。
啊，抛弃了经典。
对。
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了。
对。
这个造成的。那么也能不能够恢复起来？按照您老所说的这个汉学院的方法，就是宗教大学。
宗教大学。没错。我头一次跟道普老见面，我就提到这个建议，希望中国能办一个宗教大学，能办一个多元文化大学。啊，他听得欢喜啊，啊，可是他自己年岁太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真需要，迫切需要，我们相信。马来西亚可能很可能会做
宗教大学，
对，对，嗯，一个国家带头就领导全世界，就像这个3800年的汤王一样啊，3200年前文王啊，啊，你做得好，别人心都向着你，都尊重你。 啊，那个时候尊他为王，王们就实权了，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没有实权，只是尊重你啊，尊你为王，尊重你为天子啊，尊重你这个地方，你教化的一个地方，管统治这个地方，成为经师啊，经是赞美啊，你这个都是啊，四是示范，值得我们向你学习。
全世界的榜样，
对，不错，全世界的榜样啊。
最后一个问题啊，要想宗教和谐、宗教统一啊，宗教徒之间的这种和睦，那么现在我们看很多人在拉信徒。你不要学那个学我这个来，你不要信那个，信我这个来，
不可以，不可以，决定不可以。我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劝人改变宗教啊，为什么呢？佛法里面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会不要改，你改就错了，你就一门深入。
我们发现您老人家是这么做的，
哎，
您这杯水是倒了他的，
对对对，不，
他不跟我喝，我不要求他变成清水，我去跟他
啊，对，不错，
我学他的经典，
对，
永远不是让他变成清水，
对对对，
你不要到我这边来，我到你那边去。
对，你看我学广学多闻，什么都知道，那当然就一般讲知识水平的，我就提升了。那你要不学的时候，你永远不能提升的。这个带这种带头好啊，
谦卑
啊，对呀。
永远前
这样，我学你的，你肯定会学我的啊！我学所有的宗教，所有宗教也会跟我一样，他也会学所有宗教。
其实向别人学习就是最好的教育的方
法。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你通通都了解，矛盾就不会产生，误会不会产生，那冲突不就自然化解了吗？
那么听了您老所讲啊，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老师，不是去啊用嘴去教给别人，
不是，
而是向别人学习。
对对对对，没错。
最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老师。
对对对。对。
我们非常感恩您老人家这一集采访啊，就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啊。